每期聊三科技热点，我是小丹尼，
我是大卫，
我是电动 Emma。
好，我们先聊第一个话题，中国车崛起，特斯拉靠啥反击。那今天我们很开心再次请到了 MoneyXYZ 的瑞，然后一起聊特斯拉。开场呢，我还是想先问瑞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作为特斯拉的这个老股东啊，那你最近看到特斯拉这个比如说高管离职啊，然后包括这个中国车现在都是崛起的很猛吧，你最近有没有把特斯拉股票卖了呀？
这里还有一个故事的，他们不是要促销嘛，就可以允许我们免费的去转那个 FSD 嘛。我一开始真动心想换车，后来我想不对，我不应该换车，我要去换车的话大概会花30000多加币，然后把这钱买成特斯拉股票，这就是你想要的答案。
哇，又加仓了是吧？
对
对，不过不只是特斯拉呀，我之前看那个理想的他的一个高管其实也是有点类似这种操作了，不过他不是加仓那个特斯拉，是加仓理想，他是把自己原来130多万元 Model X 把那个车卖了，后来呢他又贷款买了一个理想，然后把那个剩下的90万又投到理想的股票上，其实也是把那个车钱赚回来了。反正现在就是通过买股票把车赚过来，这还我周围挺多人都这么干的啊。
我最近是买股票把车都亏出去了。
不过特斯拉感觉其实这个在中国各种横屏下来都是车被吊打呀，什么语音交互呀，什么毛坯房啊，就这些被各种吐槽。那从你们的角度，就是大卫现在在加州，然后瑞在加拿大，那你们感觉国外的特斯拉现在它的这个地位有没有被撼动呢？
然后我今天特别逗，录节目之前带我儿子和我老姨去那个博物馆，然后我老姨呢就从国内来嘛，他就两个感受说，哎呀，这个加州丰田车和特斯拉比例好高啊，你看这停车场全是丰田和特斯拉。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反应，就是这车实在是这边卖的太好了。然后我现在是在这边开那个特斯拉的 Model 3，就为什么用这个 Model 3而不是用别的品牌的电动车，主要是考虑到它的充电网络特别特别方便，就是我那个健身房啊，我们家附近啊，好多地方都是超充，特别省时间。就是我当时想的时候也是想要不要换一个车，换一个那个极星，然后我一搜这个本地充电网络那种慢充都不多，哎呀实在是不能忍受。
对，在加拿大来说那就更是了，因为以前像美国买特斯拉便宜，现在加拿大也开始了，就是不管你买哪一款车都有这个联邦的一个5000加币的一个补助，然后呢各个省可能会有不同的。你像我前两天我打算考虑换车，就是因为看到哦，算了一下，哎，这个便宜的还是挺合适。然后说到这个充电网络，你去买别的车的话，像美国还有这个什么 Electrify America， 还有很多这种第三方的这种东西，虽然说不一定好使，但加拿大这种第三方都非常的少，因为你能看到就全都是特斯拉这个充电桩。你像我经常去国家公园里头去玩嘛，开车到那儿，那个国家公园里就专门给特斯拉的那种充电桩，免费的，我每次就插上去3小时，回来之后车就满了。然后那个它也有可以适配其他的这个插头嘛，但是它那个充电桩都是特斯拉的这个充电桩。所以就刚才大卫说的特别好，就是丰田跟特斯拉占有率最高，那就是因为现在特斯拉它是越来越便宜，就是便宜就是硬道理啊，你给我搞很多吊打我的功能。咱们说到这个卖车这个事情上，你是在亏钱在卖这个车，你添那么多的功能，然后你的又把你的成本又增加，到最后呢谁能活下来这真的还不好说呢。
对，刚才瑞说到补贴，加州这边补贴是7000美金，当然要算你整个全家的那个收入什么的，反正补贴基本上是7000-8000美金。
你们刚才说了在北美特斯拉的优势，我也想说说在中东特斯拉的情况，很逗啊。老粉都知道嘛，我们就是常住在阿布扎比这边，因为呢他们政府机构就想让我们带着中国这些 know how 协助他们交通电动化和智能化升级。然后其中呢一个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协助当地的出租车公司把油车都换成电车。你知道他们这个出租车公司买的第一波出租车是啥吗？就是长续航的Model 3。如果我们算一笔经济账的话是不太划算的，因为呢他们定制化的这种出租车 Model 3均价要相当于30万人民币左右，但我们跟这些出租车公司算过一笔账，如果一辆车的价格在3万美金以内，也就是大概21万人民币，那按照阿布扎比的这个出租车运营情况，无论当地的油价多低，这个电动车在报废之前都是比油车要划算的。所以呢买这个30万左右，就人民币30万左右的 Model 3作为电车是就相当奢侈的，而且说实话作为出租车来说它的体验在中东也是非常差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特斯拉主要是前排爽嘛，后排无论是空间啊座椅还是加上它那个硬悬架，其实坐起来都不太舒服。 然后呢又没有座椅通风，就很热嘛，在中东。那
对
他为什么这些出租车公司还会买这种又贵又不适合当出租的 Model 3来作为出租车？原因就是因为如果你在这个时间段想买电车的话，其实选择非常非常少。所以我觉得在中国以外的很多地方，其实特斯拉的优势就是它的先发优势。特斯拉是2017年就过来阿联酋了，就像你们刚才说的，它建了充电桩，然后积累了品牌和用户，所以当地人就会觉得，哦，我如果想买一个成熟的电动车产品，那就只有特斯拉。像我们中国现在也有很多成熟的电动车的产品，但是呢你在海外，比如说在中东，比亚迪它其实也是今年五月才正式到这边，而且呢因为它是很早期嘛，在中东还要立品牌，所以比亚迪在当地前几年是拒绝作为出租车和网约车来卖的。所以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面，你在全球范围入场早，其实就是一个巨大巨大的优势。
嗯，对，反正我觉得就政府买第一批这种电动车，他们买这个车的逻辑就不是算经济账了，主要就是算这种，第一个你这个品牌要打出去，给大家宣传我们换电车了，对吧？如果你换一些就是不是那么知名的，在当地不知名的电动车，其实大家就哪怕你换了大家也不知道，对吧？然后第二个就是其实是要打一个它的可靠安全性嘛，毕竟特斯拉卖了这么多车，相对来说会更靠谱一些。而且就刚才阿玛说的这个先发优势，其实我觉得就是作为消费者来说去买特斯拉，它不只是这种先发优势，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领先者的规模优势。因为我现在分析这么多电动车啊，我越来越觉得就是其实有一大波的这种消费者，他其实根本就不像比如说车评人这种对比各种参数啊，对吧，你的这个语音交互，你的这个辅助驾驶，你的各种什么UI 设计啊，其实根本就不会考虑那么细。很多人就是把车当成一个从 A 点到 B 点的一个工具，你能让我安心的就从这儿到那儿就可以了，也不要搞什么花活。那这时候其实就一大批的这种消费者就是跟随的这种购买的模式，哪个卖的多我就跟着买，对吧？就当年的那个丰田卡罗拉绝对也不是说设计最酷的，然后也不是说功能最全最多的，但是呢它就是让人有一批的用户喜欢这种放心的车，那他就会买。同样的，那这个特斯拉也越来越像这种丰田大众的车嘛。那我觉得作为工具车的属性来说，特斯拉目前的优势主要在这里。我其实也仔细分析了一下就是特斯拉的最近的一季度的财报，然后我发现就是特斯拉其实确实是这个像瑞啊像大卫所说的，就是他们确实是这个价格越来越低嘛。你看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汽车毛利率也是连续三个季度都在下降。我最近不是要做一期这个理想汽车视频嘛，我对比了一下，其实连续两个季度就理想汽车的毛利率都比这个特斯拉毛利率要高了。所以呢它确实是在通过牺牲的毛利率然后给家人们发福利嘛，对吧？啊，与此带来呢大家可能没有预料到的，就是它其实你看它的这个收入啊和销量啊都是还是很不错的，就是完全就不客气的说，它其实还是在这么大的这个基数上成长的相当厉害了。就比如说它的这个二季度全球交付量是 46.6 万辆，同比增长了 83%， 这个其实比很多新势力的这个同比增长率都高。
嗯，
然后呢它的这个收入同比增长是 47%，然后呢它其实就不只是就是说它的车增长的很快，就还有一些亮点嘛，就是它的这些能源的业务其实也是增长的非常快嘛。包括这里我想推荐一集，就是 MKBHD 的他做过一集视频，就是他用了一年的那个 Tesla Solar Roof， 他做了一个特别详细的使用体验的这个比较。他花钱买这个 Solar Roof， 其实是原价是12万多美金，政府补贴了3万美金，就是相当于花了93,000的这个美金，其实很贵了嘛。
对，
60多万，差不多人民币。他怎么把这个账单能收回来呢？就差不多要用9.6年，就接近10年能把他这个电费收回来。前提还是说他常住在那儿，而且是还有那种大的那个用电量的，就是比如说他的那个特斯拉 Model S， 其实是都靠他那个来去充电了啊。而且还有就是美国的那个电费也很贵嘛，所以他才能通过 9.6 年把这个钱收回来。
所以这个其实还是你是 business 用最合适。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对我们普通来说，只有等你 Powerwall， 就你这个电池没有限制的时候，你能大规模去生产这种民用的 Powerwall 的时候， 对我们来说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它没有这个的话，其实就可行性不是很强。
对，是的。然后我还注意到财报里有个信息，就是特斯拉最近的一个季度，就是2023年二季度，其实是 quarter of supercharging， 就是它的超充站的原季度吧，就相当于就是说它跟这些像福特、通用、奔驰、尼桑、 Polestar、 Rivian 这些公司都共用它的那个充电的标准嘛，叫 NACS 那个标准。
对，
其实我之前也做过一个就是小视频，我就发现就是虽然它这个超充站很多，但是它其实还是有挺多痛点去充这些车的，就比如说它那个充电线太短了，其实就是说虽然开放，但是你还是挺难去用别的车型去充它那个车的。
对，
我们今天给你们发了一个照片嘛，我那个大学同学他在特斯拉做了这个，就是说既能满足 NACS， 然后也能满足那个 J1772 标准的这个特斯拉，它叫 Universal Work Connector， 在北美开始卖了。实际上当它的量一旦起来之后，然后因为它有先发优势，并且它的充电网络很发达，实际上后面收割其他的这个电动车的充电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有点像卖服务了。
对，其实这一点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装那个特斯拉的加充，而且是对其他的那个车能开放的话，它的这个线长度就不会像这个超充的那个线那么限制了，就你可以用很长的那个充电线去给其他的那些车充电，这个就会方便很多。然后那我想说的就是特斯拉的这个做法其实在国内已经还算比较普遍了，然后就比如说像蔚来汽车嘛，它其实就会之前已经把那个就是你自己安的这种蔚来的加充桩，你可以放到它的这个家电 APP 上，然后去给大家共享，就是相当于你可以把你的加充桩让别的品牌车去充。然后而且我看他们的那个能源副总裁叫沈飞，其实在今年一月份还发过一篇文章，它的这个定价的这个措施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比如说你晚上加充是3毛钱一度，然后在外面充是1.3块这个一度的话，那其实它这个收费就相当于是两者的这个差值，然后你们各分一半，就是你的加充拥有者还有你充电车，就相当于就是你一年挣了2000块的这个充电费的话，相当于你也帮就是充电的那个人省了2000块，就有点这个算法的意思，我觉得还挺有价值的。
我那天在看 MBKBHD 发那个视频的时候，我最大一个感受是什么，我突然意识到原来电动车和这个 Powerwall 就是储能，还有就是说如果你接入太阳能板啊，它更像一种个体的崛起。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以前我们在燃油车时代我们不得不去加油站，那如果在中国加油的话呢，实际上中国就3桶油嘛，然后这个油价又是发改委它调价，国际油价涨呢它涨，国际油价跌呢跌到某个水平它就不跌了，所以它其实也不是跟国际油价来的，所以你不得不依赖于就是说国家对于能源的调配，或者说国家对于这个油价的管理。但是我作为一个电动车主，我只要有足够便宜的能源获取方式，我其实是完全跟刚才我说的那件事情没有关系，我甚至就不尿你，对吧？
你真的可以做到 off-grid。
对对，就 off-grid， 我就不尿你。但是这件事情能不能持久？因为你既然是不尿这个三桶油，它本身这个油价当中含了很多的钱是拿去干别的的，所以这个事儿最后可能，如果在中国的话，还得找你找补点别的钱。我最近听说上海好像就把这个充电网络的电价调高了。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它就是让这个电动车趋于更像燃油车的价格，而不是更省电。然后更有甚者，我看新闻上说就之后要给这个电动车每年来个年审，审查一下你这个电池到底合不合规，就相当于说最早咱们那个燃油车时代不是年审吗，他现在把这个电动车给你审一下，审一下可能又要花点钱从你身上再薅点羊毛。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把我刚才说的一个个体的崛起那种自由的感觉又给把它毁掉，对吧，让它回去走了。
我想分享一点，就是你看刚才小丹妮说特斯拉开放他自己充电网络给别人，我就想问你们，你认为特斯拉，咱用一个大棋论来说，他在下一盘什么棋？就是说从表面上看，实际上我要不给你开放这些充电标准的话，我是可以把你给压垮的，因为你们每个人都要重新去创造轮子的话，那这个成本是很高的，我就是不给你去充的话，
对，
那我会搞死你的，真的是我可以去搞死你。为什么他们都纷纷的都接受这特斯拉这个 offer 呢？就是因为这能救他一命，其实就这么简单的道理。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想先听听你们的看法。
我的想法就是在整个能源的构成当中，特斯拉和就是说它的所谓的竞争对手，就是后起的这些电动车生产商，包括传统的燃油车生产商，他们在面对国际的油的时候，比如说欧佩克这个石油输出国组织，包括各个国家对于油的这个调控，比如说俄乌这个冲突，那你天然气包括油价就上涨，它其实是一种竞争关系。就是特斯拉也是觉得大家不要在咱们这个刚起来的这个新世界在竞争，我们面对的是旧世界对我们的这个追杀，所以他才会把这个东西开放给大家。包括他当年把那么多专利 开放给全世界。比如说中国的很多造车新势力，虽然表面上不承认，但是或多或少都借鉴了特斯拉这个开放的这个专利。因为为什么都是在那一年起来的呢？对吧？特斯拉一开放专利，如雨后春笋般，很多造车公司就出现了。其实也是在下一个大棋，就特斯拉觉得我把你们在新世界，咱们成为一个新的团体，去抗衡那个燃油时代的，就是那个旧世界。
嗯，我感觉这个要分成，就是从面上说的，还有就是他自己私下的这种逻辑，就是首先这个从面上说，就是从这种政府关系上来讲的话，你其实建这么多超充站，其实是占了很多这种公共用地的吧，对吧？哪怕你去这个付费的话，但是这些公共用地，尤其是充电资源，肯定我觉得是越来越贵的。所以呢，它在面上的话，一定就是说，哪怕从反垄断的角度来说，它也要去就对这些车企开放一些。那我觉得就是说，在竞争市场不那么激烈的地方，那它就多开放一些，而且开放的这些东西其实体验也不咋地，对吧？经常是有那种充不上或者线太短的。然后呢，在那种竞争非常激烈的地方，就比如说在中国市场，那它就少数的开放一些，这个能面上过得去，我觉得就行了。与此同时呢，在它私下那个逻辑呢，我个人感觉就是它长期来看的话，他绝对不会就是说让其他的那些车能长期充得非常爽。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动态观察的过程。就比如说，哎，哪家车企他起得比较快，对吧？那个你又自己不建充电桩，那我可能就不给你去开放了，对吧？这个其实想在这里头搞一些小手段还是非常非常容易的嘛，对吧？尤其是我们有一些中国车企量那么大，但是他自己还不建充电桩，那其实你想要去蹭别的充电桩，别说特斯拉官方不愿意了，就哪怕这些特斯拉车主啊，或者是未来车主啊，这些你看他被蹭充电桩，其实他们都不满意的。所以我觉得从私底下来说的话，他还是不会长期的给这些开放。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他这么开放的话，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对于这些资本市场投资者来说的话，其实也是觉得，哎，你这可能是一个增长级。你看特斯拉他专门在财报里头就把他那个 service 的这个毛利率也列出来了，就是他显示最近几个季度其实他这个 service 的这个毛利率已经都正了嘛，其实也是他开放特斯拉的这些充电啊或者是其他服务啊，就能在资本市场让你感觉这个表现挺好，是一个增长级。然后与此同时呢，我其实还想说一点，就是说不只是特斯拉开放就是这个超充网络，其实这个马斯克也提到一点，就是说他还在和一些其他的这些车企谈这种 FSD 的这个兼容问题。所以呢，以后有可能像 FSD 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也可能会开放给其他的这个公司。
对，
嗯，
我觉得这里面借鉴一点，就是很像谷歌安卓和其他手机厂的这种共生关系。当然你说体验的话，安卓有比如说国内的这个 OV 也在用啊，小米也在用，三星也在用，但是我用下来体验最好的就是谷歌原生版的那个安卓和他自己那个 Pixel 那个手机。但是他为什么要把它开放出来？其实这种共生关系的建立，因为他后面还有很多别的供应商，人家要赚钱，对吧？其他的 developer, 其他的这个软件开发商。所以建立这种共生关系，我觉得是非常对的。具体说谁在这个里面能挣到更多的大钱，我觉得这是很显而易见，就是人家开发的这套共生体系这个标准，那肯定他挣这个大钱并不为过。但是对于后起来的公司，比如说如果我是个手机公司，或者说我是一个造车公司，我能绑上特斯拉给我开放无论是软件还是这个充电网络，其实我一下就绕过了这十年别的公司走过的弯路啊。
那我这里就想总结一下，就是我很认同就你们刚才说的，尤其小丹尼说分成两层面，一个是明面上的，对吧？按照伊朗马斯说，就是我要促进这个电动化的这个尽快的发生，包括大卫刚才说的这个就像操作系统一样这样的一个共生关系。那我想说一下我理解的他这个小算盘，其实我认为就是开放即垄断，就是你越开放，实际上你最后你是越是垄断。那我其实就想回到 callback 那个刚才大卫说的那个能源那一块，他其实这样去开放他的充电网络呢，他实际上是在他的能源领域是一个攻城略地的。其实刚才小丹你提到一个特别好，就是说你建这个充电桩你是要占地的，地是有限的，所以这块地我给谁？我是给 Electric America 还是美国政府的，或者是州政府的，或者说还是你 VW 的，还是你福特的，还是给你特斯拉？所以大家都在争这块地。但是现在大家都用特斯拉标准的话，那你会发现很快在任何地方都有特斯拉超充站。首先这是一个地的生意，就是说地这个资源都是我占了。第二，以后你会很快发现每一个特斯拉超充站 只要稍微有点规模，你要说放小区里特小的，那是另外一种情况，它旁边都会放一堆电池组，这个时候其实就完成了它的这个能源的一个闭环。你的家里头有你这个 Powerwall， 你的小区附近有这个超充站，超充站它有它的储能电池，这个时候你就形成了一个 mini grid， 也就是说全国都是你特斯拉的这个充电桩的话，你自己就形成了一个 grid， 然后你就可以做你的这种 power 这种买卖，实际上你就成了一个最大的一个能源公司。实际上我是这样认为，这对它最大的利好。你卖电你能卖多少钱，只是卖给其他这个车厂，你车主来充电卖不了多少钱，但是这些网络都被我占了，这些能建充电桩的地方全都是我特斯拉充电桩，然后连的是我的 power wall， 连的是我的储能，然后有我的这个Auto Bidder， 对吧，它那个自动的卖电的那个系统，形成一个 Virtual Grid， 一个虚拟的一个电网，你根本就不需要那种长距离的那种传输的电网。就像最早的时候很多人说你这个电动车啊，你想解决这电动车问题你得解决电网的问题，现在电网根本就不可能就承载那么大压力，但实际上你逐渐你会发现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他们会计算哦，你需要那么多电，你需要多少铜啊？铜每年的开采量是多少啊？你根本就不可能，你需要几十年上百年你才有可能满足，但完全你是不需要走那个思路的。就像大卫说的是，每一个个体的崛起，每一个小区你都可以是一个自己的一个电网，是自己的一个组，每一个储能的这种一堆电池，它就相当于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发电站一样，所以都有一个这种 mini grid。 这个我其实所谓的，我觉得所谓的大旗论吧，就是这个是它将来的，这是为它的这个能源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攻城略地一个铺路，占有这个有限资源的一个方式。
你们刚才说的这个很有意思，也让我想到，就我之前觉得特斯拉一直是一个靠产品创新崛起的公司，但是呢，我们看我最早买特斯拉的时候，它其实就是第一个量产出高端纯电车的，然后第一个拿掉物理按钮搞巨大中控屏，第一个搞辅助自动驾驶解放你双腿，就很多个第一，但都是从产品层面来说。但其实近几年呢，因为中国这些车企也出了大量的有亮点有创新的产品，所以呢，特斯拉其实就在产品层面已经没有那么有特点，没有那么亮眼了。但是其实呢，它现在采取的策略就是已经不是说卷这个产品层面，而是从生态层面，从能源层面去发力去卷，所以这个好像又到了另外一个维度的竞争了。
对，而且我看财报其实有一项数据还是挺亮眼的，这个也是特斯拉它这个公关稿想要重点强调的，它的这个原话就是说，这个特斯拉二季度财报68亿的研发费用达数家新势力总和，然后它这个68亿我也大概算了一下，到底是哪几家的这个新势力的总和，我算了一下有个数据是正好是未来的研发费用是差不多每季度30亿，它还没发二季度，它一季度是 30.8 亿，然后再加上理想二季度研发费用 20.3 亿，再加上小鹏的这个 13.67 亿的这个研发费用，所以正好特斯拉的每季度的研发费用就相当于未来理想小鹏之和，那长期来看还是会有它的这些成果，而且它还专门去拿这个研发费用对比的奔驰和大众，也是想突出它的这个研发费用用的很多，然后与此同时呢，它的这个营销费用做广告的这个费用又几乎为零，也是想强调它这个差值。
对，最早说就特斯拉又去什么卷价格呀，又干什么的，其实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定位问题，就是特斯拉它一直以来它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目标，它的目标不是说我一定要是做功能最强的，对吧，这个功能是最新的最牛的，也不是说就像苹果一样我给你做一个体验最完整的，实际上它一直以来有一个核心的目标，就是我要尽量多的卖车，我卖的越多越好，所以即使在经济不行的情况下，他们现在已经有一个先发的一个赚钱的优势，它已经是盈利了，它已经有这个家底儿，所以你看它玩命的开厂，然后只要我把这车造出来我就要卖出去，而不是因为市场比如说现在比较疲软，那我就少卖点车少造点车， no，他的意思就是我永远要开足马力，至少在未来的这些年里我要平均下来每年我要多卖 50%， 这就是他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目标。
对的，
所以在这个目标下其他的东西都是次要的，我们觉得现在他其实已经是一个相当一个巨无霸了，但实际上跟伊隆马斯克想的那个规模他现在可能只是一个十分之一嘛，对吧，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Ray， 你说的这个关于卖车我还想补充两个信息，第一个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特斯拉现在的降价跟它较早期的降价有什么区别，我看到一个区别，就早期降价的时候它会很清晰的跟你说明理由，比如说中美的汇率变了，或者国产之后关税没了，上海那个工厂大规模量产后单车成本变低了，它都会特别官方的强调，但是现在的降价呢就是不装了，直接就是要卖车，我就是靠挤压这个车毛利率， 让利，然后促销。还有一个关于卖车的挺好玩的，就是特斯拉这几年的销售的福利是变得越来越好，可以说是所有的新势力车企，甚至是所有车企里面销售福利最好的。这个其实是挺颠覆我的，因为特斯拉一直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非常抠的企业。以前它的销售呢，很多都是靠为爱发电，他们自己的家境很好。我记得有一个特斯拉的销售跟我分享，就是有一次他们团建要搞什么活动，然后呢就问那些销售说，你们谁有车的就带上同事，结果超过一半都举手，而且还有是那种开911的，开特斯拉 Model S 的，所以这些都是就是说为爱发电去做销售，
用家人的钱补贴首付嘛，就是。
但是就是说现在它的那个机制是越来越完善，就随着它的量越来越大，也不可能找到那么多为爱发电的销售嘛。它现在的这个整个的无论是福利也好，还是这种销售管理机制也好，都是同行里面做的，我觉得是最在那个正循环里面的。比如说呢，我们都知道特斯拉卖车它的提成非常低，而且它卖不同的车型的提成也没有多大差别，这个就跟其他的车企很不一样。其他的车企都是卖车的提成会更高，而且呢卖不同的车型它会根据价格嘛，那个提成也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人性就会驱使那些销售更有动力推给你他提成更高的车，而且出现 hard sell， 就是这种硬推给你，
对，
给你买的情况就会更多。那我也想补充一个挺逗的，就在苹果，因为苹果的那些销售他卖苹果产品基本都是没提成的，苹果的产品足够好卖，不需要你去做任何销售，但是苹果销售的提成呢都是从 Apple Care 里面来的，所以你在苹果店里买东西，他们就会怂恿你去买 Apple Care。一个公司的这个机制其实是很重要的，它直接影响你怎么去就是卖这个产品。
对对，艾玛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来那个，我不是有一次在节目里说我要换特斯拉，后来有几个朋友发那个邀请码给我说，大卫老师，我听说你们要买特斯拉，然后我就想特斯拉这个太狠了，他最近那些发那邀请码真的是自来水。
嗯，对，尤其是最近他特斯拉那些邀请码的那个福利又加起来了，就更多了，而且它那个页面也是明显感觉更注重设计了，就是你能换各种积分，然后兑换各种礼品嘛。原来其实就告诉你能送你一些超充嘛，但现在就是更花里胡哨，能送各种的这种周边的杯子呀，积分去换各种产品，反正就更花里胡哨了。不过这一点其实像中国很多的这个新势力做的更加花里胡哨，就比如说最花里胡哨的是那个蔚来啊，我这里是褒义词啊，花里胡哨不是贬义词，确实是这个蔚来在这块会更用心一些。你就看他那些分享的那个海报，光那种二维码的那种海报就有，我看有几百种设计，你可以根据不同的事件，比如说又建了几个换电站，然后又推出新车型什么的，你能用各种的那种海报的这个模式，而且你可以自定义自己的那个邀请码，因为特斯拉的那个邀请码你还是要用链接啊，或者是没有一个你自己专属个性邀请码。其实在这点上像中国新势力有些做的更好一些。
对，这点我就想补充，就是其实你看特斯拉前后的这个对比，你其实就能很明显感觉到这个企业它是一个非常重点明确的，就它知道它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儿。早期的时候我的产量就不够，就这些所谓粉丝像我们这些老韭菜他们排队买呢，我销售不需要那么给力，而且我卖出去一辆我可能是赔钱的。OK， 所以那个时候我不去给你很多这种福利，当然早期给我们这种就那个叫什么推荐码啊，对吧，它有这些东西，有这个自然增长。那个时候呢对他来说就是我把产能和利润率提上去是我最重要的，其他那些什么花里胡哨这些东西，这个东西是没有必要，因为它不是那个怎么讲，就是 move the needle， 对吧，它真对你最有用的。那现在呢它产能上去了，它利润率也上去了，这就是赚钱了的底气，然后我又能玩命的去生产，那这个时候我就需要把我生产这东西全都卖出去，又加上这个现在这个市场疲软，这个经济又不好，所以它的所有的这些策略销售各方面这种花里胡哨的东西全都上了。就是说这一个企业在你的生存过程中，你到底什么时候你应该就 focus 在什么重点上很重要。说到咱们中国的这个就是花里胡哨的，你比如说蔚来，这个我这也不是褒义或者贬义，就是中性的，就客观说这个事儿。你早期给很多的那种花里胡哨的东西，又是搞一个叫什么，是牛屋吗？
啊，对 ，New House 啊，对，
对对对对
，New House，
对，我现在都不敢说英语了，你知道吗？就对，
上集瑞说英语太多了，老被喷了。
对啊，所以我得想好了，哦，这个怎么讲？对，就又这个又是那个的，就给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实际上都是给你成本弄很多，就是你的产能还没有到一定程度，你的利润率还没有到成，你 focus 在很多这个上面，就我们最会搞花活的就是这个销售。但这个东西到底长期对你是好吗，或者说它现在对你来说最重要的吗，这个东西你得需要自己考虑一下。
对，我最近也听一些那个播客，有那些未来的车主，同时是未来的股东，他对有一些这个未来的过渡服务都看不下去了。就比如说那个车主过来修车，然后他就直接把那个什么机票，就来了四个人，他就给人家四个人买着机票回去那种，然后不仅配车，还给各种的福利，他都觉得没有必要这种过度那么的服务。对，反正他作为股东来说，现在尤其是看着这个前段时间未来的财报就并不好的话，其实反而是这个车企遇到越大的危机的这些老车主又更替这些公司的角度去说话了。我觉得这也是个现象，就是说你这个车企过得好的时候，这些老车主都觉得，哎，可以多谋一些福利，从公司里头薅些羊毛，然后公司一过得不太行了，其实大家就都当 CEO 了嘛，都从那个兵哥的角度去为公司考虑了，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
应该送股票最合适。
不过我这里想为未来说几句话，就是其实呢，我以前对于未来没有很有感觉，但是最近因为一些出海的项目嘛，就跟未来的员工也好，高管也好聊得比较多。那我发现其实他们从一开始想做的事情到现在是很一致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跟特斯拉是有一脉相承的东西，就是它的使命其实是没有变的。然后很多这些可能它一时半会儿会影响它的利润率啊或者什么，但是它还是坚持下来。我觉得这个是挺值得尊重的，而且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不能只是看它，比如说像牛蛙这些一时半会儿就是烧了多少钱，因为如果你是看这个企业它在最难的时候是什么救了它，我们能够更清晰的看到什么是它很独特的或者是它的立足之本吧。那其实未来在最难的2019年，我们就看到就是它曾经服务过的这些忠实的用户救了它。它最难的时候呢，四季度发了一个财报，当时未来是交付了超过8000辆车，是当时的历史新高。那个时候，其实老用户都知道未来的那个资金链要断裂了，但他们就是集体的自掏腰包去买新车支持未来，所以他们卖的那8000多辆车，超过一半都是靠这些老用户带来的。那我觉得他搞的这一套系统，搞的这一套服务，老用户能够让人家这样在最艰难的时候给你买单，其实不失是它的一种独特的竞争力吧。
嗯，
这
对。
个能不能持续是一回事，但是他就是说从一开始他想得很清楚，他要做一个这样的东西出来，然后他一直坚持做，中间比如说过了，他也会调整一下，有一些新的政策，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值得欣赏的。
对，是一个动态的。然后未来还有一个小细节做的确实是新势力里头最好的，就是我们因为跟各个车企的这些出海的部门去对接嘛，主要是对接这些海外的，无论是经销商啊，还有就是政府部门啊，我们相当于作为中间的这个协助沟通方，我们就能感觉到，就像未来他做这些 presentation 去做这个给政府啊或者经销商去做这种企业的介绍展示，其实是做的最专业的，就是不仅是英文流畅，这些材料准备的非常完善，你能感觉到就是训练非常有素，而且是整个的这个环节基本上不需要我们协助太多这种沟通的工作。但是像有一些车企呢，他们出海的部门自己的英文都讲得不太溜，然后我们既要做翻译，还要做这个中间的有一些沟通的协助，明显对比下来，就未来的这个出海的专业程度确实是很高。这也能理解，就是你看为什么未来在新势力里头，相对来说，无论是从海外融资啊，还是在外面开店啊什么的，相对来说做的是会比较突出的新势力品牌。那与此同时，各家都有各家的这种非常擅长的，就比如说我最近也是跟理想汽车沟通还挺多的，然后我也发现，就是理想做的最专业一点呢，就是跟这些媒体的这个沟通，其实是做的，我觉得在不止新势力啊，整个车企，中国车企里头都是做的最专业的，就包括它的这个沟通的这个准确性，然后效率性，还有就是它给那些媒体准备那些材料，其实都是相当相当完备的，这个其实是理想做很厉害一点。之前我只是听说，像有一些平台的编辑跟我说，理想对这些媒体准备材料啊，什么沟通都是最专业的，我没有感触到。但是最近我确实这个发现，就举个例子，就像理想给这些媒体准备的这些媒体的材料，其实很多我觉得都已经吊打，就是已经发布的那些媒体的稿。因为很多就是理想的员工都是原来做的很好的那些媒体招进来的，所以他们是非常非常懂媒体宣传的。这一点我觉得是理想做的最厉害的。
你看，咱们这一期话题聊是中国新势力崛起，特斯拉怎么办？怎么应对？那我正好艾玛跟丹尼，你们 在做这个中国这个新势力出海。你像我和大卫在北美，我们就看不到这个咱中国的品牌嘛，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在这个国产车出海里，现在有没有一个所谓一个分档，就谁走在最前面，然后跟老二老三这样拉有差距，还是说大家是齐头并进的一个状态？
肯定是比亚迪，就在纯电车这一块，肯定是比亚迪走在最前面。它走在前面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是最早走出去的，比如说在中东搞定了高温测试，拿到认证，真真正正能在这卖的。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知名度其实在国外也是最高的，所以你会看到比如说在巴西它是销冠王，在以色列它是销冠王。那以前我们会看到说中国车在一些经济没有那么发达的地方，比如说在南美啊，在中亚啊，在东南亚会卖的比较好。但是现在呢，就是其实以色列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分水岭吧，就是以色列的 GDP 还是很高的嘛，那中国的这种电车在以色列能卖的这么好，其实是一个，就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然后还有一个其实挺值得注意的数据，就是上个月中国汽车出口在这一个月就超过了39万，特别是新能源车上个月出口超过10万辆，同比增长 87%。 其实这个势头呢，就让很多分析师认为在今年年底我们就可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我们是21年超越韩国，22年超越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汽车出口国，上面就只有一个日本了。就按这个势头，其实我们也很有机会就在年底做汽车出口的第一名。那这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新能源车的崛起。
对，我补充一下刚才瑞说的，我其实是这个全世界到处跑啊，中国和美国是主要在的地方，但是基本上不会持续在美国待特别久，到处因为公司的原因。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我在北美这边真的是说实话没有见过比亚迪，尤其在美国。然后我就想一个问题啊，就是无论是我们看这个日本车的崛起，就尤其是以这个丰田本田，还是韩国现代起亚的崛起，无一例外都是因为占到了美国的销量的前十名，能就是它有车型能排到北美销量的前十名。因为说到底，你这个品牌要想成为全世界举足轻重的一个品牌，就一定要赚有钱人的钱。但我觉得欧洲稍微离散了一点，因为它自己也有很多品牌，但是你无论是看任何的产品，电子产品、游戏机、汽车 whatever， 就是它能排进世界主流品牌一定是占到美国。就说实话就是要挣老美的钱，因为一个美国人他这辈子所消耗的能源和方方面面的物质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人的70多倍，太夸张了，所以一定要赚他们的钱。但是这个里面反而是没有一家中国车企，除了我在美国看到极星以外，没有看到一家中国电动车企来这边。所以我在想这背后有什么原因，我不觉得是单纯的是美中之间这个贸易摩擦或者说相关的摩擦的问题。因为你如果真的能赚钱，我削尖了脑袋改名换姓我也要来赚钱。就好像当年的这个韩国人和日本人为了来美国赚钱，把名字改的就是用这个四川话叫什么洋盘的很，就是特别洋气的很，就乃至于我有一次讲，我说美国人很久都不知道原来这个鞋的 H 不是日本货呀，原来是韩国货，那个现代不是轰的，就他把自己隐藏起来。然后你看他现在那个新的起亚的这个标志 KIA， 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个韩国货，他会把自己隐藏起来，假设他能赚钱。当然你像国内我比较崇拜的公司像大疆，美国人其实不知道 DJI 是一家来自中国深圳的企业，他觉得 DJI 就是一个很 fancy 非常酷的一家科技企业，应该可能是在美国洛杉矶哪里哪里。我还专门问了我朋友，我说你觉得 DJI 是哪里，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应该是洛杉矶好莱坞那边的吧。对，所以我回到刚才 Emma 的问题，我觉得当然就是说国内的造车新势力像比亚迪也好，他们去到发展中国家和以色列是发达国家没有问题，这是非常好的。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中国企业如何来到北美，就是如何赚老美的钱。
这里我也想继续延伸一下，因为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一些中东的有钱人认为自己有机会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呢，中国车没有能到美国去，这个地缘政治也好，中美关系也好，还是占了挺大的一个因素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中东有一帮有钱人，他们就觉得，哎，我们是不是能够从中撮合什么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找到我们做咨询的一个财团吧，他们是想干嘛呢？他们就想用中东的钱去收购一个美国摇摇欲坠的这种 commercial 的 car company， 就是商用车的品牌。因为这些美国商用车的一些品牌，它其实品牌是很大的，但是呢它的资金链是要断裂的，因为它的那个供应链就是太慢了做的。 它有订单的，但是它造出来太慢了。那我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个信息，就是说我们中国的这些商用车的研发时长是别人的可能一半甚至更短。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车造出来之后的那个价格其实是他们的三分之一不到。所以我再加上100%的关税，那还是比他那样造出来的便宜。所以中东人他打的这个算盘就是，诶，我可不可以用中东的钱去收购这个美国品牌，就把它变成一个中东美国品牌，然后呢就用中国的这些优势去把这个车造出来卖向北美。所以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新的思路，就是让中东人觉得他们能在作为这个世界的中转站，能在中国
收购一个北美品牌 FF 呗。
突然
发现怎么还是你啊，怎么又是你、啊、
说到这儿，我特别同意艾玛刚才说的。首先大卫说的很对，最后你迟早要走到往美国卖车，你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一个大的一个全球品牌，包括从你这个利润各方面来说，规模方面，因为你从这个国土面积和消耗资源包括人口上来说，美国它都是一个大国， 对不对，这是绕不过的，任何企业都绕不过。那第二个就是确实是这个地缘政治，包括它的本身的这个行业保护是很严重的。我以前听过一个播客还是一个什么，就是很长的一个报道，就是讲这个丰田的最早的时候，他那个皮卡是怎么就被美国人给搞掉，就不能，对，包括那个大众为什么他没有大众的这些个车，就是那皮卡也好或怎么样往美国卖，当时好像是有一个什么跟就是制裁了这个德国的什么鸡和鸡蛋什么之类，反正就是挺搞的一个，他自己其实保护很厉害的。之所以特斯拉就那么搞，人家是一个美国企业，对吧，他是可以这么搞。其实就是说你其他国外的这个车企想往美国卖车，实际上是一件挺难的一件事情，你需要非常复杂的这种 negotiation 政策啊，包括你这种地缘政治等等。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中国的这个新势力现在走的就是一个农村包围城市的这么一个概念，但你迟早要进这城市，你到底怎么进，刚才艾玛说的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可能是中东的财团收购了一个美国的车厂，然后用中国的技术去墨西哥建了一个厂，然后出口给美国和加拿大。
对，
不过这里我有一个观点跟你们不太一样的，我不觉得就是说这个车企非要把那个车卖到美国它才能算是一个这个全球企业。就是我觉得大卫说的有道理一点，就是说它确实是美国的这个消耗资源是很多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我们之前比如说就哪怕 Facebook 不在中国能用，那我们也觉得那个 Meta 它是一家全球企业，但我觉得不能把这个东西一换到中国的这个电动车的，就逻辑又不是这样了。我觉得不一定就是说非要把那个车卖到美国那才是全球企业，它有可能它是这种间接的跟美国有一些合作，就比如说像吉利集团，那它的这个极星已经卖到这个美国，那与此同时呢他自己还投资了那个阿斯顿马丁，对吧，他已经是他的第三大股东，然后那他其实阿斯顿马丁也是在美国有卖的嘛，啊，包括路特斯，对吧，那个反正是在中东有卖，我觉得美国应该也有卖的，
还有投资了，大量投资了雷诺。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全球化企业它不一定仅仅体现在就是销售层面，可能在它背后的这个资本层面也能体现出它是一家这个全球企业。
但你不能忽视一点，就是当然我只讲美国稍微有点片面，就是我们讲比如说 G7 就是这个七个最发达的工业体，就是大家需要有一个概念， G7 七国集团其实这七个国家就占了世界如果没记错总 GDP 的 29%， 接近30%，你想这七个国家就占了30%，它才多少人口啊？因为你一个电动车，你就算占领全非洲也没有用，你占领全非洲的利润率，我相信还不如占领就是说欧洲两三个国家。所以就是说，一个技术类产品，假设我们在相同的时间只有这么一波人，我们应该去往哪里努力？而且这个呢，就像我私底下跟朋友聊，我觉得也不是一个什么姓资姓社的问题，因为你哪怕姓社，越南是不是姓社？越南的 VinFast 往美国光光挤，洛杉矶家门口有一个 VinFast 那个店，清一色纯老美，你都找不到一个姓阮的人在这儿。但是就是他的战略就是很对，就是我要变成一家全球企业，我必须得去美国。而且越南你想他跟美国之间这个渊源被伤害的这个程度远超过中国，但是对于一个越南企业他自己都能想明白为什么要来美国。
对，我觉得 Winfast 和美国我们之前大小马也聊过，我觉得是另外一个逻辑，就是他确实是相当于美国用这个越南的电动车企有点对抗中国的这些车企的这个意思，所以他能直接跳到美国，而且美国还给予很巨大的支持。大卫说那一点我是赞同，就是你其实是把这个 G7 国家这个范围可以扩大一些。然后我是觉得其实现在绝大 部分中国车企它最终的可能会要跳到美国，但是其实目前的这个问题还是不需要考虑那么久，能把那些世界其他国家离中国更近的地区，对吧，中东啊，然后像欧洲啊，这些其实有大片的地方还要去攻城略地，美国往后缓一缓也不迟。我们之前也是觉得特斯拉有做的挺厉害的一些点嘛，比如说瑞刚才说的，他只要每年的这个交付量增长 50% 就可以的，他最近一个季度其实是远超他这个同比增长，是交付同比增长 83%， 我觉得已经达到了他的这个目标。但我其实觉得特斯拉还面临了这些中国车企的威胁，让我自己也是总结了三点。第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像刚才我说的，就是像中国它其实不只是往欧洲中东卖车，其实现在很多这个中国车企已经和欧洲中东这些财团或者车企已经抱团了嘛，就比如说前段时间大家知道的小鹏和大众，还有传言奥迪和智己，还有包括这个蔚来和阿布扎比的这个投资活动嘛，对吧，
还有恒大，
对对对，
汽车
连恒大都拿到阿布扎比的钱了，对吧，这个事还挺有意思的，挺多人还问我跟艾玛这个是不是恒大你们幕后操作的，我们这里澄清一点，这个跟我们没啥关系。
然后最逗的是那个蔚来的高管看到那个恒大汽车融到资的消息，第一时间问我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就他们私底下跟我们也是挺好的朋友嘛，就说他们太没面子了，刚拿到阿布扎比的钱，然后觉得好牛啊，然后后来恒大也拿到了，
对对对，
就感觉含金量变低了但其实就是说虽然都是从阿布扎比来的钱，谁是你的爸爸，
对，
哪个具体是哪个财团哪个机构给你的钱还是差别甚远的，
对对对，这个钱的来源是不一样，对吧，就比如说哪怕都是中国政府投的钱，其实也是分不同的来源，对吧，就然后这个我们不能说太多，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不重要，你是在美国读哈佛还是美国读加里顿大学，反正孩子在美国读书
对，是的，反正这事儿我们就不说太多了，之前我们聊的过深都被这个删稿了，对吧，这个其实还是有不少这个相关机构的人听我们节目，这个其实是我们又有比较开心又有点担心的事情开心的话就是我们还出圈了还是有点影响力的，不开心的时候就是觉得还是要收着点聊不然聊太多，
大卫不能放飞了，
不止大卫不能放飞，我跟艾玛也不能太放飞了因为现在有些业务跟这些听众还是挺有关系的，对，这个
想起来一个段子，那个一个美女穿一个超短裙，怕有钱人看不到，怕穷人看太多
对，然后这个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我发现现在这个中国车企很厉害一点，就是这种抱团的迭代跟进，就是有一家车企做出来一个很突出的功能，就受大家喜欢的功能，其他车企都是那种快速跟进，就比如说今年很多都说自己是这个辅助驾驶的无图的元年嘛，对吧，本来是小鹏主导起来的，说什么智驾熟了，后来就很多车企都说跟进这个小鹏，或者是直接说跟进特斯拉嘛，其实归根结底都是在这个学特斯拉的这个辅助驾驶路线。然后呢，我们不说这个辅助驾驶，就哪怕说一些小的功能，我看那个小特叔叔最近发微博，就是说小鹏 G6 它有一个后备箱功能挺有意思的，就是它那个12伏的那个电源其实是可以最高延迟让它一直通电24小时，这个有什么用呢，其实就是可以把它那些第三方的车载冰箱接到那个电源上一直用嘛。我看这个信息功能相对来说比较小众，但是我觉得有意思一点就是它的那个微博下边就可以看到很多那个像蔚来的车主啊，理想的车主啊，赶紧就艾特那些蔚来理想的高管说这功能赶紧给我跟进对，
我想小丹你刚才讲这个其实就 callback 了刚才瑞说的，就是如果特斯拉还在这些小功能上跟国内的公司卷，其实第一是卷不过，第二也是卷不动，所以要把维度拉大，直接在能源领域，在其他看不见的包括软件 SaaS 方面去把中国企业卷掉。
对，是的，本来
好像说的是我胳膊肘往外拐，不能这么说，是跟中国企业竞争。
对对，我本来想说的就是第三点，其实比较考验特斯拉，就是它的这个新车的迭代的这个产品力，像特斯拉和这个中国新势力一些车，我都是同步对比开的嘛。就比如说我常开的那个极客 X、小鹏 P7i， 其实是对比我去年买的那个特斯拉 Model Y 啊，然后包括那个新的 Model S， 其实都能感觉到确实是特斯拉的这个产品力迭代的会比较已经 有点代际差了，说白了就是有一点这个落后了。就比如说从大面上来说，我们就不说那些细节的功能了，就整体来说，我觉得这个产品力确实是可能30万的特斯拉还比不过25万的这种中国新势力的产品力。所以呢，那个我觉得特斯拉也是知道这个问题的。就比如说 Model 3，我记得有五六年甚至更长时间没有改款了，那今年已经传了嘛，马上就要改款了，就是那个 Project Highland。 我看了它一些爆出的信息啊，我觉得还都是那种就是查漏补缺的那种改善，就比如说它把那个前面后边外观设计重新改了，然后它有一些功能其实是想沿用那个 Model S， 比如屏幕换挡啊，或者是方向盘啊不一样，这些都是传言。但我觉得对于这个特斯拉这个本质没有说特别大的改变，这个只是从外边来看，有可能特斯拉就像苹果一样，就每次都是那种刘海屏，外观没怎么改，但里头改了什么就不是那么了解。就比如说它会升级那个 HW4.0 的那个硬件，但是具体的那个功能有什么明显提升呢？我觉得说实话提升有限，因为我同时是 Model S 也是在试嘛，我感觉哪怕 Model S 的这个产品力其实也都相比于现在中国很多新势力也没有说那么明显的，而且它这个价格又贵。包括它的这个特斯拉马上今年要交付那个 Cybertruck 嘛，我看第一台量产已经出来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 Cybertruck 是一个可能的一个新的产品的增长点，但是我觉得到中国真正交付可能也到明年的中后期了，所以这个中间的这个能衔接的那么紧凑这个新的产品力，我觉得还是有待观察的吧。
特斯拉你会发现，你看今天我看他 Twitter， 他发了一个 Twitter 就说特斯拉的那个手机的那个软件现在支持苹果的那个 shortcut 功能了，就是你可以做很多复杂的这种操作，你比如你冲你手机说一下给我关窗户啊或怎么样，这些东西全都可以实现了，通过那个功能。就是其实特斯拉要改的话，你会发现它在软件上改要比硬件上要更容易，要更勤快一些。其实就是还是说回去它的这个策略吧，它其实就是要简单，我要大规模生产，不是说所有东西都是它自己做的，就是很多东西都是它自己做的。它要想大规模生产，它不能随便的改。我一旦随便改，就是说我改任何东西，就是我不希望对我的这个生产线来做一个大的一个调整，这时候我就得停。你比如说，其实为什么 Q2 的这个发完之后财报它股价一直往下跌呢？当时我听到这个财报里面一说啊，我们又要关停，又要升级这个产品线，我就想 OK 得了，这个没戏了， Q3 的这个成绩肯定不会好看，这大家应该都能听明白，然后股价就一个劲儿往下走。所以我觉得这你要说作为特斯拉的投资者，你要想长期投的话，我觉得在未来的这个一段时间会有很多好的这个机会。就是我能感觉到他实际上他们自己对这个 Q3 也是挺触头的，各方面原因。所以其实还是回到就是你的这个 philosophy， 就是你的这个生存的哲学，他现在就是要大规模生产，他现在就是要简化，把我的这个生产线给提高，而不是去追寻这些小的这种细节的东西。那到底最后谁是对的呢？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可以参照，我就拿这个自动驾驶，刚才你提到叫什么叫无图自动驾驶
Mapless， 就无高精地图。
对啊，最早的时候大家都说 OK 你特斯拉那是不行啊，你一定要有高精地图啊。那特斯拉意思就是说，那你现在就是脱裤放屁，你就没有必要，你最后你知道要走 Vision， 那你为什么现在搞这个高精地图呢？到最后现在大家都以我无图的这个自动驾驶为一个突破点，那实际上就是作为一个车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突破点，就是你能活下去。还是咱上期节目说的，历史上 99.9999% 的这个车企新车企都要死掉，凭什么就是说任何一个不管你是中国也好还是美国也好，任何一个国家的一个新车企，你怎么就觉得你一定就是那个 0.1% 呢？对吧？所以你的最重要是你要能活下去，你没有把这活下去的这个问题解决的时候，其他的东西都是脱裤放屁。
对，我很赞同瑞说的，刚才说的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特斯拉它改生产线啊，它确实是会影响三季度四季度的这个交付量嘛，我觉得不会像之前的就 83% 的同比这个交付的增长。但与此同时呢，它其实它这个改的大方向还是就是让那个 Model 3包括之后那个 Model Y 的改款都是更加的简单，其实就成本会更低的。所以从长期来看的话，我觉得它这个交付量还是会保持那个大幅的增长。所以确实如瑞所说，我觉得可能在之后一两个季度确实是进特斯拉的机会吧。
对，而且他在财报上说一点很有意思，就是有分析师问他，就是说你们这个车修起来贵吗？你都一体铸造的，对吧？这个撞一下你整个一片就没了，那这不应该很贵，或者一下就整车报废了。这里面就提到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特斯拉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保险，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个车的时候，我们就是跟这个保险和我们这个这叫什么 collision 修复部门，对，碰撞部门，我们都是提前在设计的时候已经是商量好，就是这玩意儿到时候修贵不贵，因为我自己的保险我要给我自己降低成本，所以这整个是全套的。刚才小丹妮说的一点很重要，就是特斯拉它就是要便宜，就是要便宜。最早是艾玛还是谁提的，就是说比亚迪到了中东的时候不愿让别人去什么网约车啊出租车去搞就用它，特斯拉不存在的。特斯拉最早时候就是所谓的说过，就是说自动驾驶的时候不让你们用啊或怎么样，那就是表面说，但实际上一早就是大家拿它来坐网约车开出租车，他自己跟那个 Hertz 合作，对吧？就是像我车主就觉得好家伙，我以后我车出去就是出租车了，就差涂一黄色了，对吧？他不在乎这个事情，他就是我要便宜，我怎么的就是成本便宜，卖给消费者便宜，我修起来又便宜，我大规模的往外铺车，他其实就是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
对，是的。而刚才那个瑞提到的特斯拉财报，最后想推荐一下，就是我觉得像特斯拉的 IR 网站，投资者关系网站其实是做的非常好的，而且我觉得是独一份，在其他公司我都没看到，就是他专门有一个那个 Q&A 的这个专区。大家知道很多这个公司的财报或者电话会都是在小范围的这种沟通嘛，就比如说就跟几个那个券商的分析师去聊，但是特斯拉就与众不同的一点呢，就是它那个 Q&A 的模块直接连到一个叫 C.com 的这个网站，
对，
它就是可以去这些股东大家就是根据自己的这种所持有的这个 shares 的股份的数目去投票问题，排名优先的几个问题呢，特斯拉的在财报电话会上就会优先去回答，然后回答完了以后他那个文案又会整理到这个C.com 的这个网站上，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好的这种和小股东的沟通的这种模式。其实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我是觉得很多的这个车企都应该像特斯拉一样，就会把这个信息啊数据啊都会做得更加透明一些，我觉得这个是特斯拉做的很好的一点。
对，这个其实有历史，就像刚才艾玛说那个蔚来是最早那批车主最后去帮他，其实特斯拉这个历史就是伊隆马斯恨透了这帮分析师，就是当时就好多这个事情，所以特斯拉是把早期的这些车主都变成了股东了，然后这些人免费的去给他去宣传也好，去做市场教育也好等等，所以他有这么一段历史。到现在呢，他所谓的就是说伊隆马斯说是这看中你们这些小股东，其实就这么来的嘛。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是我们有发言权能问，因为很多人就是每次都会问什么4680电池啊，问什么 FSD 啊等等，这都是小股东会问的。那个你听分析师问起来的话，最早期的时候他问的时候都是问那些什么财务上的东西啊，对下个周期的这个下一个季度预测啊，你的利润率啊等等。你要往回倒着听几个季度的话，你会发现这些分析师逐渐问的问题越来越跟我们这种小的这个股东问的问题一样了。这就是某种程度上就特斯拉在教育你们，以后就问这问题，问这种关键的这种产品的问题。对啊，你不要给我扯那些有的没的，就是我听不爽我就不听你们了。
对，
这个很有意思。
对，我觉得反正从大的趋势来看，就是最早的时候像中国的一些 A 股的上市公司，它那些财报包括就是那些问答跟这个什么董秘专区啊那些提问，其实都是回答的特别特别虚，然后就问题是很犀利，但是全都是那些大词虚词那些董秘的回答，还专门有个网站，但是完全没有信息量的。逐渐的像现在这些新势力起来了，他们也是在美国上市港交所上市什么的，其实逐渐的它的这个数据啊信息公开透明度其实是上了一个层级，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然后那这里头我觉得也有做的最接近特斯拉的，反正我这么横向对比来看，其实做的透明程度最接近特斯拉的目前是那个理想汽车。举几个例子，就比如说它从一上市开始就会公布它的自由现金流 free cash flow 的这个数据，其实就是模仿特斯拉的那个财报的形式，但是像其他的新势力都不会公布这个数据。然后与此同时呢，它虽然没有像特斯拉这种小股东的聚集的问答地，但是他也会就是把他的那些财报还有那个电话会的那个逐字稿都会在他的那个理想汽车公众号上发出来，我觉得这些挺好的，就是能把这个信息变得越来越透明。
对，其实就是对应他车的表现的，这个车企表现好它就更能透明嘛，就像一个女生越美就越敢素颜一样
啊，确实，就包括那个公布什么周交付量的太卷了。
哎，说到投资我就想问艾玛跟丹尼，就是小鹏汽车受到这个大众的这个投资，这个你们怎么看？包括就是这些其他的这个车企的这种反应之类的，就跟我们这些海外的就不是很懂中国市场人跟我们讲讲呗。
我可以先说一个很逗的信息，就是自从小鹏拿到了大众的投资之后，我们中东的爸爸，就是中东的大领导都来问我们说对小鹏很感兴趣，小鹏有没有接受投资的这个意愿，然后还有没有跟小鹏这种非常一线的中国车企 会想愿意接受中东的投资。所以其实这个在我们接触到的中东的资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利好新闻。
嗯，对，反正有一些细节，就比如说像大众接触小鹏在去年就已经开始了，而且有一些挺逗的，就是像上海的一些 G9 的那个车主嘛，他的那个车经常会被这些车相关的这些公司给他租出去，就相当于他们想去测试这个 G9。 其实整体来说，像德国人他们对于这种小鹏 G9 的这些底盘啊、操控这些整个那个架构都是还很认可的，包括同时的新闻也是传嘛，就是说不只是资本层面的合作，包括之后大众的那个车也会在 G9 平台上会深度合作嘛。所以我觉得整体来看这个事情，现在中国的这个车的产品力包括架构能力其实都是逐渐的被这些全球的车企去认可，也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欧洲中国车企逐渐抱团嘛。然后我觉得目前还是一个比较早期的阶段，就说白了就是现在你要赶紧抓紧的投资中国车企，你在牌面上你还能抢到这个好牌，对吧？就像阿布扎比能抢到蔚来、大众，
抢到恒大，
对，然后那个能抢到小鹏啊什么的。但是逐渐的，我觉得看大众它这部棋刚刚投了没多久，它这个其实基本上已经从那个账面层面上已经是收了几个亿回来了嘛，其实是已经一笔很值得的投资，也确实是因为之前小鹏的它那个股价太被低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只是一个起点，之后还会有更多公司去投这个中国的车企吧。
那我就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就是你看，虽然我是一个特斯拉的老股东、老韭菜，对吧？一直鼓吹特斯拉。其实我一直很早以前我就跟我朋友就说，我说真正最后能活下去的，一个是特斯拉，然后就是中国的这些造车企业。这是最有生命力的，反而可能是最先死的，可能最惨的就是这个传统车厂。然后呢，很多我记得早期我们在讨论投资这个电动车的时候，绝大多数都认为是这个传统车厂会崛起，会干死特斯拉，干死这些个新能源车。但是我们最早这个早期的投资者都认为 OK， 你这个传统车厂是最没有这个实力，因为你的这个累赘太大，你全都是累赘，导致你到了后面实际上你是在背着三座大山再往前跑，对吧？然后呢，你是根本没有办法跟别人竞争的，你都甚至 PK 不了，就是中国的一个，就是现在你可能都没有听说过的一个车企，就有点像当年那个智能手机一样，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传统造手机的，其实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可活的了。后来出来很多这种品牌，最后真正活下来，可能是最早出来的那些所谓的智能手机里面不存在的一个名字，就好像咱们最早还买那个。那叫什么什么
魅族
HTC 啊，什么就是
对多普达最早的那个，
对啊，包括还有什么波导啊，什么就是乱七八糟，就是 whatever， 这些到后面都没了，反而最后活下来是谁，对吧？又跟最早的名字不一样，但是车这个跟手机的又不大一样。我认为就是中国的这些新势力活下来概率还是很高的，但如果让我做一个从外面看的人来说，比亚迪是肯定是可以的。然后蔚来其实是我一直不看好的，因为我觉得他现在一直还在走这个换电的这个，其实就我很不理解的。就刚才小丹你们说他们要去中东也好或怎么样，包括我去欧洲旅行去阿姆斯特丹，我看到他们要开这门店，难道你要把就你自个儿要把全世界换电站全都给建起来吗？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现在
我觉得瑞说的很对。我这里补充一点，我一直觉得这个换电技术很像手机时代的小灵通，就你特殊，然后后来就没有了，
高起上了成。
反正关于这个欧洲车企投资中国车企还有两点我想补充的，我觉得就是第一点，他们也是看到了就是像中国的这些科技公司互联网公司在美国出海的时候受到这个限制，其实我觉得他们在一方面也是担心啊，就比如说特斯拉他们已经进攻到欧洲的大本营了嘛，那他们其实也是怕比如说现在这个他的车还能出海到这个美国，但不知道是不是有一天他也会被同样的像限制中国一样的就是被受限制。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是想要在中国建立一套完整的这种这个产业链。所以呢，他们其实不只是投资汽车公司，包括车背后的这个什么产业链，比如说大众也投这个国轩高科这些电池啊公司啊，其他的这些地平线芯片公司啊什么的，其实在这个产业链它都是有这种投资的布局，就不只是那种这个合作关系，还是投资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像那些传统车企啊，其实它也是分，就是长期来看的话，像那种奢侈品牌法拉利啊保时捷啊这些 其实是我觉得会长期的存在，而且是有它这个长期的这个竞争力。毕竟人家那个上百年的这种品牌的这个底蕴啊，包括这些忠实的粉丝啊，包括这个对富人这种需求啊，还是拿捏的很死的嘛。这个本来它一年也卖不了多少量，其实能把这些攥到手里，我觉得长期来看还是有信心的。但与此同时呢，它像这些中档的车型，就是便宜的车型，我是赞同瑞所说的，就是它确实是会逐渐的这个替代。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被替代的过程当中，它还就不如赶紧就是通过资本啊去持有一些，这相当于分散一下风险嘛。就像当年的雅虎，对吧？投资一下那个阿里巴巴，对吧？它哪怕这个自己的不太行了，那之后它赚的阿里巴巴的这股权还是很值钱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重点考虑的吧。
对。我觉得传统车厂就是走大众这条路是对的，而且他们走有点太晚了，应该早点这样。因为一直到现在很多人没有理解一点，就是造电动车跟你造传统车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物种。你夸张一点说的话，你现在你大众去投资小鹏或怎么样，实际上你这就是一个转性的一个过程，你自己走是走不通。你就拿一个你买那个 ID3 ID4 你要去升级一个软件，首先你要能够 OTA 的话，这是很小概率的事件，很多时候你要需要跑到这个经销商，国内叫这个 4S 店，
对，
你跑到那里要放上一天，他要更新个软件要花七八个小时。你那么多辆车，你要挨个这样去更新，就是说你这个公司的基因里没有软件，你就不是一个软件公司。你以前你的车机
的
系统，
那软件公司叫 Carriad 挂了 ，CEO 被 CEO CTO 都换了，所以他们整个这个自动驾驶基本上就是一坨屎。
对啊，就是本身这些传统厂商他们自己是不写软件的，这都是供应链上的这个东西。
对对对，
现在你突然自己要写软件了，就好像突然你教我这个一个教英语人让我去写代码了，我是搞不定这个事情的，对不对？
对，不过现在瑞很厉害，我看你的那些视频都是通过 ChatGPT 然后去写代码，然后再直接就相当于跳过这个做程序员的这个过程，还挺有意思的。
对，我现在一直在搞这个。
今天特别开心请到瑞，然后我们再一起聊聊特斯拉，然后包括我们私下里聊天，瑞其实跟我们分享他做 YouTube 油管的这些逻辑也很有意思，我们以后有机会也还想请瑞一起再聊一聊。
好，谢谢，谢谢邀请。
瑞，那有没有你之后想要做的主题啊，然后也推荐大家关注一下 MoneyXYZ 的这个油管频道，有很多干货。
我做的主题就这三大方面，一个呢就是个人投资和理财这一部分，但是我不去推荐股票，我就是讲一些投资的一些理念。然后第二呢就是 AI 这一块，因为我现在对这个小丹你也知道，我现在天天在研究这个东西。第三个就是鸡汤，就是个人的这个成长啊，这个效率啊等等，是这样的。对，现在基本上这个频道是分这三块吧。
最近那个艾玛对鸡汤也很感兴趣，
一起多喝喝。
对，多喝喝多灌灌。
大小马聊科技，用毒辣视角聊科技热点。Oh my
life is changing every day。 好，我们继续聊第二话题，现在做自媒体还有前途吗？到底难在哪？今天很开心请到了齐小点跟我们一起聊聊自媒体。那齐小点呢是连续三年的 B 站百大 UP 主，但是呢我感觉你在这个做自媒体功成名就之后就有点这个退居幕后了，就是开始做那种游戏公司的供应商，就成老板了。包括你的这个 B 站名字都改了，现在叫势大腿。你是不是你觉得做自媒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吗？
其实很早就想做幕后了，后来我觉得一个最大的契机就是说整个工作室可以慢慢的脱离这个账号盈利了，就像我们给游戏公司做供应商，开始给游戏搬砖，就是有稳定的商业模式了。那时候就觉得这个公司它整体可以不用依赖我个人的这样的一个 IP 和营业了，那时候就有点慢慢就跟团队讨论怎么样开始去齐小点化。因为我们这家工作室其实从最早开始都是通过齐小点，通过英雄联盟然后开始火起来的，几乎在早期的五年内都是非常依赖这一个账号和这个 IP 去进行围绕着商业变现的，不然它的造血能力很差，根本养不活我们。那时候也算是有点被迫营业吧，慢慢的退下来了以后，包括跟团队商量退下来以后，最大的考虑有很多。第一个是我个人其实对做台前的这个 KOL 的工作不是那么的喜欢，可能这种感觉像什么，就是像你去门口吃一碗兰州拉面店，你会被隔壁吃面的人认出来，在公共场合中突然被认出来，我内心中感觉有点不那么舒服。但是我会发现，因为我认识的很多游戏主播比较多嘛，他们特别 enjoy 线下被认出来，不管在游乐场在商场，他们有时候今天晚上会很失落，说啊， 我今天居然没有人认出我，是我今天头发改造型了吗？因为很多人会很 enjoy 这个事情，而我反而是另外一波人。那我觉得做游戏做创作者这件事情其实可能会影响我的生活，而且这可能是不可逆的。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就想着要不放一放，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我觉得做 UP 主也好，做内容创作者也好，他要么就是有很大量的知识储备，要么他就是有极高的创作才华啊。我觉得才华跟我肯定是没啥关系啊。那知识储备我觉得也是基于我什么是英雄联盟这款游戏，游戏外以外我几乎都是一窍不通。那我觉得也很难像中国 boy 啊或者像他们那样去转型成为一个全能的啊，包括现在中国 boy 在搞音乐什么的，我也很羡慕他们，也可以算是一种个人能力的不足，因为我觉得做个人 KOL 账号他还是非常依赖个人能力的。第三个，因为我们算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自媒体的工作室，其实我们的主营业务是 2B 的，就是挣游戏厂商的钱。哦，我经常讲我们叫劫富，对吧？然后这种状态情况下要把个人的那种主意砍下来，所以我们从起小点试大腿改名成了试大腿，尽可能叫去起小点化。因为那三年我们有一个计划叫去起小点化，然后我从来就后面就不去参加颁奖，然后也不去参加一些采访，然后也不太进行公开的露面了等等的。然后慢慢的看来其实这个策略还是成功的，但是我觉得不做 KOL 这件事情还是属于一个非常改动很大的一个原因。就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我觉得我们整个业务的发展其实完全跟起小点三个字在行业有名气有很大的关系，包括我们的订单，包括游戏业对我们的认识等等的。一旦放弃这个事情，那我们其实就跟很多普通的游戏的上下产业链公司是一样的，它没有那个所谓的光环和认知。但是我觉得现在已经到达一个精耕细作的环节了，所以也还好。本身它其实带动的第一波的人才的聚集和资源的聚集已经到达一个效果了，所以退居幕后不做这件事情了。目前看来只能说还行，但是我还是觉得如果大家不是心里很抵触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还是要考虑做自媒体，因为我觉得做自媒体给你带来的人生的机会和红利还是非常的多的。
对，刚才那个七小点提到一点，劫富嘛，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游戏公司很有钱很赚钱的，但是我发现啊，就是不是谁想劫富都能劫富的，这个其实是非常需要能力的。我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反面案例啊。我之前分析那些汽车公司嘛，基本上就是我只要分析一家就还算在网上有一定的影响力，基本上就是汽车公司的公关啊什么的都会找过来，之后肯定有合作的机会。但是呢，我其实之前想要去尝试劫富一下游戏公司，所以呢我也做过这比如说米哈游的分析啊，包括腾讯的这个分析啊，但我发现换来的人家要不就是完全不搭理，就是像米哈游完全不搭理你，要不就是腾讯直接给我发了一张律师函，根本就恰不到饭。后来我发现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这个也是起小点把我点透了，就是我当时分析的还是就是游戏公司他们比较投资的一面，就是也是我擅长的，比如说分析他们米哈游的资本布局啊，腾讯的这个资本布局啊。但是呢这个起小点告诉我，就是说其实像这些游戏公司他们并不想要让人知道自己很有钱很富。那你在这儿分析人家这个投资布局哪些领域，虽然这些都是公开信息啊，但是你又把它让更多人知道了，其实这并不是一个他们很想要传达的这个信息。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对，就是你要聊游戏业的话，游戏业是一个极其低调的行业，包括很多游戏公司它可能会付费去下热搜啊，所以在这里面中你去推广它的什么业绩，推广它的什么到底挣了多少钱，他们其实是不热于去 PR 的，他们都喜欢反映在股价里面。
对，是都是像那种不愿意露脸的那种，对吧？
对，因为我觉得整个共同富裕嘛，游戏业算是个概念的板块。但是我觉得虽然我经常讲劫富啊，大家对劫富这件事情很感兴趣，但是我有时候要延展一下，我觉得其实做游戏 2B 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辛苦且难的业务，这个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我就讲一个逻辑吧，这个逻辑就很简单，就是说我觉得游戏聚集着全球最聪明的人，游戏公司的创始人，游戏公司的管理，游戏公司的财务等等的。所以说游戏它在花钱的时候中，它是极具讲 ROI 的，投入产出比，极具讲这块钱我到底换来的什么。就是他们确实是有钱有预算，但是他们花的会非常的重视每块钱到底带来的是什么。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个真正游戏上下业活着的公司很少，能够赚到游戏业的大头的都是还是那些渠道的公司，像以前的百度 啊，现在的抖音等等的那些真正买量的公司才能够获得很多的收入。像基本上其他的类型的游戏公司反而不是很愿意花钱，它不像汽车业，汽车业会可能考虑为了排面啊，为了很多节点啊或者线下会砸很多很多的钱，而且在里面其实很难去计算 ROI 的。但是游戏业它反而是对这个新进下载留存付费等等的是很系统性的去规划的，所以你想要挣游戏公司一次钱可能是容易的，但是你想要让它复购，你想要让它持续的去对你这个服务去购买，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假如你的效率做起来了以后，你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游戏公司会考虑自己做，他自己做会让你的创业机会变得没有，所以这是在游戏业非常凶险。我经常讲游戏业是件很凶险的行业，很有可能会是一个巨大的这个叫什么马太效应、赢家通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反正尤其这两年不只是游戏行业会比较凶险啊，其实现在我觉得做自媒体这两年其实市场行情说白了都不太好，就包括我看之前那个老蒋据靠谱他在极客也发动态，就是像之前 B 站的那个商单的返点数都在个位数，然后那今年基本上返点都是 15% 的起步了，甚至 20% 多的这个返点都是比较常见的，其实就能说明出来这个 UP 主和甲方的这个话语权越来越小了。说白了就是甲方他投放会少了，然后那你其实再想要挣他这个钱就更难了嘛。然后包括其实我们大小马聊科技在播客圈已经是做的还挺不错的，但其实也是在一直比较赔钱去做嘛，现在也是在亏损的。甚至我看那个何同学最近他发了一个问答的视频嘛，就相当于 Q&A 的沟通视频，其实他在做这个他的账号的恰饭，虽然单集的这个收费很高，但其实他的投入也是巨大的，包括他现在也是在做这种团队化的嘛，也是还在亏损的，他也是需要靠一些个人的代言去补贴这些做自媒体的亏损。包括前段时间那个木鱼水心嘛，也是说这个团队化在亏损，像这种这么大的 UP 主都在亏损啊，那你们觉得现在做自媒体还有前途吗？
我觉得现在自媒体绝对是一个红海的状态吧，特别是抖音的起来以后，就包括整个内容的生产的这个效率还有时效还有内容生产的这个门槛其实都在变，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都是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状态。还有没有前途啊，我觉得其实做自媒体在我看来是不适合大部分人的，虽然大部分人都在尝试，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不是很适合在这件事情中长期去做。而且我觉得做内容它是一个马拉松，比如说我一直是大小马科技的忠实听众，基本上每一集除非这个主题我非常不感兴趣，不然我都会下载下来在出差的时候或者在睡觉的时候听一听。那现在做了
睡觉的时候听一下，
对，
真的谢谢您了，
助眠啊
睡前应该是5-6期吧，对吧？我觉得当这个节目做到200多期的时候，它的复利、它的受众、它的粘性才会到达一个高峰。所以我觉得做自媒体它可能有时候需要一个熬，它需要在一个垂直领域中你要慢慢的熬出来。像我们做内容的时候是很幸运的，我们有一款非常伟大的变态的游戏啊，它的热度、它的全球的影响力、英雄联盟它的成功其实带动了我们这一批人。但是很多人做内容的时候他怎么去找到他这个认知红利，基本上在游戏业的话，你要做个游戏主播、游戏 KOL， 那你就要绑上一款正在高速发展的游戏，比如说最近的无畏契约，对吧，瓦兰特这款游戏，那有很多 KOL 去抱着他去做游戏内容了，那么他可能会通过这个游戏的火热带动一波，像 DOTA 也是，像王者荣耀也是，和平精英也是。那我觉得像自媒体的话可能要傍着一个比较有前景的平台，比如说抖音，对吧，抖音的时候捧火了很多的顶流，包括小杨哥他们。那我觉得现在小宇宙啊，它也是一个正在发展起来的一个平台，也会有很多人来做播客。那我觉得自媒体如果你想做的话，一定要去抓住一个平台的认知红利的早期，而且这个平台得起来，它不能最后，对吧，不太行了。像比如说以前很多 A 站的那些很火的，后来 A 站这个平台也转转有点下滑了吧，趋势不是很好，所以还有 B 站的那些做起来的人都起来了， A 站的人可能就有点销声匿迹了。所以说他在里面多多少少有点运气，而且运气成分一点都不小啊，就是刚好你擅长的和你喜欢的平台和你耕耘的付出的那个创作的这样的一个舞台里面，它到底有没有越做越大，它如果越做越大了，那你刚好 就顺势而为了。如果你可能运气不好，做到一半平台什么被收购了，或者平台什么破产倒闭了等等的，那你所有的努力所有的订阅其实都浪费掉了。游戏也是，游戏是一个更加赌的，假如所有的游戏都像个股票一样的话，有些游戏可能下个礼拜就爆雷了，下个礼拜可能就没人玩了，它是个非常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而且我觉得做自媒体还有一个很尴尬的是，你其实比如说抖音，它可能有几百万的粉丝，上千万的粉丝的博主也很多，但是有些你说什么做剧情号的，做搞笑号的，它可能没赚钱啊，非常有可能它做的内容都太嘻嘻哈哈了，或者是接的商单很不稳定，甚至还不如那些粉丝不够高的那些数码博主或者是汽车博主来的挣钱。所以后面粉丝数和热度都也跟变现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且取决于你在什么赛道。你可能在一个有钱的赛道，你可能就能够资金周转回来，你可能在一个比较卷的赛道或者广告主不太喜欢的赛道，你可能就纯投入。所以说自媒体到现在为止它已经非常的职业化了。我跟大部分人的建议都是说，如果你特别想做的话，一定要有一个主业，有一个全职的工作，然后把它当兼职做，不管你做播客做小红书还是做抖音等等的，然后做 B 站，当你的商业收入已经有稳定的客户去给你每年去投放的时候，你才考虑把它当全职的做。我觉得这个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想法。
我特别同意齐小点说的，然后我再补充一个，就是除了商业化的这个压力，还有就是说平台红利的压力，其实作为创作者还有两个挺压人的压力，一个呢就是更新频率的压力，一个就是说你要持续做出那种内容是有刺激性和新鲜度的这个压力。我先说这个更新频率，就是
残程级更新都隔了一个来年。
现在不是人家都是海量创作，就是不只是周更了，甚至是日更。我觉得特别恐怖的就是连何同学这样的超级超级IP， 他发的新视频也说嘛，他也会怕因为更新太少而被大家遗忘，所以弄了一个小号。所以这种超高的更新频率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我觉得除非你是一个创作小天才，不然这个质和量是很难兼得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小马也是做出了一些调整和自己的坚持吧。如果是我们仨状态不好，或者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聊的，那我们可能就会把这个节目推后、但是这个是非常反这个潮流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内容上的刺激性和新鲜度的压力，其实我是觉得是特别大的。我看过一个数据，就是说现在我们每一个人在页面停留的时间平均只有7秒，那其实我们是习惯了这种不断寻求新刺激的这样的趋势，我们在每一个东西的注意力的持续性上是会变得越来越短，会越来越觉得东西无聊，你需要更强的刺激。那我怎么样做出能够持续让观众有这种新鲜感的东西呢？其实这个也是特别难。然后如果你是一个创作者，而且你有比较高的追求的话，就像我会经常问自己一些形而上的问题，就是说我做这个内容出来有什么意义呢？这种有点形而上的追求，你还是想有一丢丢的使命感的话，那就更难了。
做内容自我怀疑是常态吧。
对，
可能你这一期发出去啊，看反响觉得不错，然后你会觉得哇，自己做的还挺好的。下一期可能无人问津，或者有些 challenge 的差评等等的，然后你就会觉得啊，是不是不适合干这行。我已经经历太多了，我经常经历的就是我觉得我可能不太适合做这个，然后你看我不是放弃的比较早吗？
对，
你刚才还说到一个点我非常认可的，就是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如果你有一个主业然后外加一个自媒体，是一种比较合理而且会比较容易有幸福感的组合。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之前纯做自媒体的时候，其实我很快就知道自己就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自媒体，因为你一直这样高强度的输出其实是非常难的。所以我后来呢就把自媒体相当于当做一个副业吧，或者说一个杠杆。当我的主业不再是自媒体，我跟团队一起搞了一摊就汽车出海的事业，而且搞得也挺成功之后，其实我反而爱上了在网上分享。那对应也是刚才齐小点说的，就是说你有一个事业，你有一个因为事业所让你有的资讯也好，内容也好，它成为了一个支点，在这个基础上你去分享，那其实才是更有持续性的。
对的，我挺认可艾玛这么说的。这就好像回到就是去年年初我们说做大小马这个节目，我当时也特别愿意。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就是我作为一个自动驾驶公司老板，对吧，那在这个业内就是很多一手的信息， 而且相对于来说，把科技圈，当然这里指的科技其实是一个泛泛的科技圈，就是不只是说电动车、自动驾驶，还有包括比如说人工智能啊，一些航空航天的这些东西。那我作为在业内，我无论是接触的客户、接触的展会，还有接触的资讯，实际上它的量是非常大的。那其实我把平时每周比如说公司的周报，然后我自己的这些记录把它展现给大家，已经就是一个很干很干，就像海绵已经攥干了的这个内容了，就不需要说花太多时间再去为了准备节目而去读那些媒体，因为媒体的东西已经是经过包装了，那我们在这行业内其实是非常多的一手信息，所以这个呢也相对来说变成了一个对于行业或者整个大的科技环境的一个记录。那回到刚才起小点也讲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才做了五六十集，那是不是到二百集我们就会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这么一个飞跃？我是非常看好这件事情的，因为首先对于咱们来说，虽然做大小马这个事情会花我们一些精力哈，但是它不是一个让我们想起来觉得很出头的事情，起码在我这边我觉得就想起来是一件，就是说周末要做节目还是挺美好的一个事儿。那第二呢，就是我把它当成我对于这个世界还有包括对行业的一个相当于说一个周报吧，或者日记吧。那我们持续这样的记录，反过来也是为自己留下点什么。比如说若干年后我们想回去调那一集，当时找到这个品牌，也许那个品牌不存在了，也许那个品牌就成为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品牌。就像咱们过去聊的很多公司，咱们在聊这个 OpenAI 的时候，其实大部分中国人还不知道 OpenAI 是什么，我们也有很多这种鲜艳的这些故事在里面。哎，我觉得这就非常有意思。
对，我其实跟你们有一个观点不同，也有一个相同的不同点，就是我觉得我不是很期待我们这个大小马聊科技是那种积累量变之后然后变成那种很质变的啊，我是觉得其实就是平稳的这样增长就挺好，就是当然质变会更好嘛，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平稳的增长就已经是满意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我是觉得做自媒体这件事情，它也是我赞同你们之前说一点，就是说它并不应该是成为一个唯一的目标，确实是最好有另外一摊主业，然后再同时做这个自媒体。它这个好处就是说，首先你的这个风险会更加分散嘛。第二点就是说，你其实是对于这个自媒体有持续更新，它是有输入的。就你如果不是在这个行业当中，如果我们不做这个电动车出海，你其实你想在大小马聊科技以后聊出干货也很难，对吧？我觉得这个是自媒体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唯一目标。然后第二点我其实想说，就是自媒体我觉得不应该成为最终目标。我们做自媒体它不应该就是我们看重的是无论是播放量、粉丝量还是这个商业化，虽然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我其实更倾向于就是说把自媒体这件事情当成我们实现更大目标当中的一个过程。就比如说我们想要去深究一个话题，把这个研究话题过程当中的一些 research 能做成一个跟大家分享的，扩大影响力的同时也帮助你去更加的了解这个话题。就比如说用费曼学习法嘛，对吧，你自己学习了之后给大家去讲，其实你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会更加的深入。还有一点就是我也推荐大家看一集视频，是博主叫无话可说，他其实做了 MKBHD 这个博主，就相当于油管第一科技博主是如何炼成的。其实他分析的有一段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就是说 MKBHD 他为什么能在油管里做成这个常青树，其实就是因为他想要做的这些视频主题都是他自己很想要去了解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于一个能长期的更新、稳定的更新是非常有帮助的。这个其实也是艾玛最近跟我聊到的一点，就是他在看那个哈佛幸福课嘛，他其实就是说人为什么会不幸福，就是你如果总是在去做那些快的或者是比较肤浅的这些东西的研究，其实就很容易就疲了。但与此同时，如果你要想要去做一些更深度的研究，就相当于钻进去，你不一定是科技领域，对吧，你哪怕比如说自己做一个小手工的创新，对吧，像手工梗一样的那种，做一些深度内容，其实有助于你的幸福，那幸福就有助于你能保持长期的更新。我觉得这个对我还挺有启发的。
你看咱们每一次选话题，有的时候我不就说，我说啊，最近特别想把这个行业给它爆锤一遍，因为实在看不下去了或者说想把哪些东西给大家讲讲明白，比如说最近想给大家把这个芯片产业再讲讲明白，或者说将来再把什么行业给大家讲一讲，因为这是我本身比较喜欢的东西，就是我自己平时也会在那研究。就像我有时候极客上会发一些东西，当然我没有公开的特别去 promote 我这个号啊，不过就是说有幸看到这个朋友可能会想到，就大卫怎么平时关注一些 这些东西，这些才是我的日常。然后我会把这些日常当中有一部分我觉得可能更有泛化性的东西啊，会拿来给大家分享。
我觉得因为你们现在都在创业嘛，那随着公司的业务在起来以后，大家可能会对聊科技这个行业变得比较的保守，会这个下的锤没那么重，你知道吗？就像
对你说的特别逗，那个我老婆今天还跟我说说啊，你这个朋友圈里说了哪个哪个公司，你这么说不好，说不定人家将来投你呢。啊，我当时就想说不行，不能这样，我这个人得有点血性，对不对？就是我活得像哈巴狗，他也不一定会投我，那我还不如干脆直接，我直接就先锤你再说吧。
对，这个你刚才说的确实是，就是说你既做自媒体，又有一摊自己的事情，然后呢，你肯定就是说会爆料一些行业的东西，
对，
然后有血性的锤一些你看不过眼的东西，但是这个是会有一定的冲突的。
对，
所以我们大小马聊科技应该天天聊电影行业，我们会去跳水票房啊，什么这个片拍的好不好啊，那些什么小鲜肉行不行啊，我们聊这个就可以，我们可以自由畅谈，聊一个我们完全不懂的行业。
说到那个电影行业，其实我最近在听那个看理想 APP， 这里也推荐一下看理想 APP， 这个不是恰饭，不过我是觉得他们在做的这个事情还是确实很有意义的，就是它上面有那个戴锦华的课，叫52倍人生戴锦华大师电影课啊，他其实提到了一个观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他虽然讲的全都是那些大师的这个电影啊，就是什么库布里克呀，然后各种嘛，反正全都是那些电影大师的作品，但其实他也是把它分类成一类是电影他喜欢的，还有一类呢就是他欣赏的。那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就是有一些电影你觉得它确实是一个好电影，你不一定喜欢，但是呢你是欣赏和尊重他的这个努力的，你一看就知道他是很下功夫的，而且是那种有他自己独特的观点啊，创新的。虽然你不一定认可，但是你尊重和欣赏他的这个创新。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个媒体内容的时候，我觉得也是追求那种内容，就是你不一定让所有人喜欢，你不一定吸引大部分的观众都是给你点赞啊，就是那种情绪化的那种输出，但是我是希望做出来的作品都是那种大家欣赏，就是你尊重他的努力，你知道他这个作品不是胡乱的搞出来的，对吧？就比如说为什么我坚持我们大小马聊科技录完之后要精简两遍，而且是我自己要全程把关的，其实就是我觉得做出来这个播客哪怕时间就剧场2个多小时也要从头到尾剪一遍，就是对这个内容的负责。这样的话你不只是观众啊，包括你这个同行，就是你真正做播客的就知道我们是对这个作品很用心的，哪怕你不喜欢我们的观点，但是你知道这个作品是欣赏的，用心的，我觉得就够了。
对，这个也让我想起来那个贝克汉姆的老婆维多利亚，她从娱乐圈转战到时尚圈，就成立自己品牌的时候，她就问她的好朋友 Marc Jacobs 有什么时尚的建议给她，然后 Marc Jacobs 当时就跟她说呢，你一定要做有质感的东西，一定要做高级的东西，最后你的目标就是所有人可以不喜欢你的风格，但是没有人能说你这个没有用心做，没有质感。其实就是他在很多行业都是共通的。
对，
但是我说一下啊，我觉得 Danny 刚才这么讲，这就是大小马科技亏损的原因。就是其实我在这里要用生意人的角度，就内容生意人的角度来补充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其实像 Danny 这种想法是大部分创作者的一个，不管他是个新手还是个想做自媒体的，他都是这么想的。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就是关于这个生存，就是关于这个能不能商业转化这个事情。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大部分人其实把我们做账号也好，做节目也好，会跟电影去或者是跟好的艺术作品去匹敌，但是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非常非常要小心的啊，自己要很清醒的。为什么呢？我一直讲做内容商业，它其实是一个看前市场和看后市场的一个关系。看前市场就是你买票才能去看的，比如说你看开心麻花的剧，或者你看电影，或者你看奈飞，或者看爱奇艺等等的。那我觉得看后市场是属于我们自媒体的大部分的情况，比如说你看了一个人的直播间，然后去给他下单两个好吃的，或者是直播带货，对吧？或者是你看完这个大小马科技以后，下面给他赞赏进行一个付费打赏，看一个 女主播给她刷礼物，或者是你看一个游戏博主然后去点她的那个小风车链接然后去跳转等等的。那我觉得这些都是要看后市场。那看前市场和看后市场它有一个天大的商业本质的区别。就像比如说我们的节目是免费看的，我们是观众看完以后他才决定要不要关注我们，才决定要不要给我们付钱或者去我们电商店里面买点东西等等。那其实这个商业市场和看前市场是完全不能比的啊。看前市场还有比较有名的像迪士尼，对吧？你要去买了他的门票才能去里面玩，就你做一个艺术内容做个作品的时候，你的观众的消费它是个前置性的，就是我如果觉得你做的不好我下次就不来了不看了，对吧？或者对你这个出品方就不满意了，那你做的好我可能会你的下一步或者你的下一个主题我都还是会再进行复购和消费。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做内容经常会很卷这个质量，但卷质量它本身没什么问题啊。但是大家很多创作者他为什么就像很多团队型的工作室的那些 UP 主为什么做不下去了，就是因为大家其实都很兴奋这个质量为王，都很兴奋这个更多的投入能获得更多的观众的喜欢。但是大家可能忘了这个我们的互联网圈子它其实是个免费看内容的一个状态，就是不管你花多大的成本做出来的一期内容最后还是免费的，最后观众可能他会选择性的给你购买你的产品或者是给你进行打赏，所以你这个投入很有可能这个 ROI 是非常非常的差的。这是最近包括今年讲很多停更潮啊，或者很多创作者没有坚持下去了，特别你看反而翻车的或者是放弃的都是那些团队型的 UP 主。我觉得大小马也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团队型，虽然人不是很多。那我觉得在这里面大家一定要证实一个事情，是你的生意在哪里，你核心的付费点是什么，就是人家看完你的内容他怎么去养活你。我们这个做内容久了以后都会有一种什么靠1000个铁杆粉丝能养活你，但这个在我们的互联网圈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我们的互联网圈的内容都是免费的，我们的免费文化非常的多元，而且比较的
卷。多元高情商说法，
我们的免费文化其实是跟海外的这些非常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如果每个创作者他的想法都是按照电影按照剧集的去想的话，那完蛋了，那他肯定把房子卖了都不够做内容的。那我的建议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包括我们今天主题叫怎么做自媒体，做自媒体还行吗这种类型的话，我的最大的建议就是我一直很推崇的叫好生意推动好内容，而不是好内容推动好生意。因为其实我接触的 UP 主太多了，就是大部分的 UP 主他们打从骨子里是非常相信我只要内容做得好我一定会有广告主来投，然后有广告主来投然后就会让我能够活下去等等。但我觉得首先现在这个广告主的行情不是很好，变成了一个买方市场，就像你说的媒介的返点要让的更多啊等等的。很多 UP 主他可能从一个月一单到两单到两个月就只有一单甚至三个月就只有一单的情况了，这非常的正常。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的生意是什么，就是比如说大小马聊科技他做这个播客或者做那些节目，他可能最后还是对新能源行业的一个 2B啊，比如说大伟他有自动驾驶的公司，可能在做内容中他没有直接的收益，但是可能可以认识一些同行或者认识一些硅谷的这样的一些人才等等，这些都是很隐性的收益。包括我以前我们做游戏内容，后来我们渐渐的去做 2B 了，也是对整个游戏行业的一个生意。那我觉得我们做内容它可以给我们直接的主业带来帮助，比如说像徐老师对吧，最近回来了他又来做了，他开始推他自己的一个应该是面吧，就是零食，那他自己也做自己的牌子，包括像日食记对吧，他做很多内容他推广自己的吃的，像一条对吧，推广自己的生活美学做平台等等的。那我觉得做内容从我们最早一批做内容创业内容为王的那个标签被入坑了以后，其实有很多公司都是倒在了把内容这个尽可能的投入质量，然后其实没有完全没有去想商业化，以后很多钱都莫名其妙的就败光了对吧。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在现在的 UP 主圈也会有很多 UP 主做的内容他也是很用心很质量去投入以后他会血亏，因为他没有去想这个商业的回报和去想怎么资金回笼这个情况，他可能会把自己所有的储蓄都花完，可能会欠信用卡等等都会有。像比较有名的就是那个像怪异君对吧，他们其实投入的内容的质量创作很高，但是他们其实一直是亏损的，到后面他们也停更了。那整体这种情况在我们这个自媒体的这个创作人里面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常见，可能听我们这些节目的有很多自媒体创作者。那我唯一要想的告诉大家建议就是，当你没有一个稳定的生意，没有一个稳定的让你可以有正向很确定的现金流情况下，对你的投入一定要有限的。当然这不是说你的内容质量不是在追求和用心了，就在有限的投入中尽可能去追求和保证你的质量，然后完成你的 观众或者听众的体验。那你要记住这件事情，你最后还是要考虑一个主业的，那个主业是什么。所以我一开始说基本上 99% 以上的自媒体它其实是没有这个主业的，没有这个生意的，所以我才说一定要有一份工作啊，工作是你的主业，你还是白天要做打工人的啊，要好好去上班，然后再去做你的创作，去做你的内容。当你想到了，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人做内容他都是为了推广自己的公司或者是品牌的，反而那种能够活下来，这个是一个大家一定要知道的这件事情。就是说我反而觉得活下来比什么都重要，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果团队散了那可能就散了，这个是一个我的一个理解。
我觉得这个我很认同齐小姐说的，而且我觉得我们团队吧，就是相当于说我们三个人应该是在行业内也非常独特的。就首先呢，当然不能说没有指着这个事情赚钱啊，当然确实一开始确实没有指着这个事情赚钱，但是反而来说，假设我们是一个三个人的有限合伙公司，我们要想获得如此多的资源，或者说我们能有这样的能力能在全世界不同地跑还有业务，它是完全是不可能的。你像早年拍正大综艺，我记得我小时候看人家都是摄制组专门跑到每一个国家去拍这种片子，我当时在想原来 CCTV 得花多少钱才能拍这样的片子，后来不是，那个泰国正大集团他本来在推广他那些东西，他就是到全世界各地去拍，等于说呢他到全世界各地去推广，然后顺带手做了这么个节目。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大小马也很类似，比如说我最近是在洛杉矶，我下周去硅谷，然后之后还要去东京，然后十月底要在以色列，然后中间可能我会去到阿布扎比，然后我上上个月在法国，当然这些都是为了忙活公司本身的主营业务，但是这个过程中反而会得到一些新的行业体验，行业的见闻来反哺到我们节目。所以反过来说，我觉得观众或者听众对于我们这个大小马来说他赚大发了，你知道吗？我们应该是回头改变一下这个模式，应该收年费
飘了，
应该从对应该变成先验的，就先付费，就像刚才齐小姐说的电影模式，
对，看钱市场，
对，看钱市场。
对，就是你看现在播客也有那种付费音频嘛，就你付钱了以后才能解锁这个YouTube 那个什么会员频道，对吗？我觉得这个就是标准的看钱市场，蛮好的，这个能给创作者带来更多稳定的。
我这里给你讲一个段子，也不能说是段子吧，就说那个作为全世界最大的这种颜色网站哈，它就是一个先看再给钱的这个市场，但是呢它会有非常多的广告条，然后大家就在想，就是说他们有一个统计，到底什么时候去点的这个广告条，都是刚开始点的。为什么呢？为什么说后面就没有人点了？因为他一旦看的爽的时候起飞了，起飞下一步就关掉这一个页面，所以你如果把观众已经伺候到让他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已经嗨了，他可能后面就不会想到再付钱了。
你这找了一个这我们不能模仿的这个案例了。
我觉得大卫这个公司是可以投的，各个 VC 要好好关注一下他的商业奇才。
其实我们今天就是说聊自媒体，但我觉得自媒体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点呢，就是它其实是把很多现代人的问题都更集中化了，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生存生意还是情怀兴趣的这种博弈，还有就是我其实是纯做自媒体的时候啊，我感觉我的跟别人的这种深度的社交是大大变少了，其实这个也是现代人的很多问题，还有就是说对着屏幕就是让你分心的屏幕的时间也更多了，你的那个生活和工作的边界界限也更模糊了，这些是自媒体一些很典型的问题，但是它其实也是现代人的问题。所以通过聊这个自媒体，其实我们也能看到就是很多就不只是说这一个行业的问题，其实是很多现代人共通的。
对，我其实觉得自媒体它具备的一个特别大的属性就是它是一个放大器和一个加速器，如果不是做自媒体的话，你其实就不会接收到那么多那么快的这种反馈。我觉得山本耀司有一句话说的挺好的，就是说自己这个东西它是看不见的，你需要撞到一些东西反弹回来才能更加的了解自己。像做自媒体呢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东西让你去撞，这样你很快的就认识到自己的缺陷，对吧？就要不就是比如说说话的这个带英文字儿太多，对吧？要不就是那种你太高高在上，对吧？相当于不接地气啊。其实这个对于保持的这个舆论的敏感性还是非常重要的。但与此同时呢，我觉得就是差不多这个撞就得了，你不能老一直去撞，对吧？就像比如说我最近做了一个举动，就是我把我微博的那个评论就改成了我关注的人才可以去评论， 因为我觉得就是确实你要保持舆论敏感，但是你也不需要那么敏感，就有的时候乱七八糟的这个东西太多了，其实我觉得也没必要啊，所以我就可能保持几个平台比较敏感就可以了。而且有的时候它那个下方的乱七八糟的评论太多也是一种骚扰嘛。
这个我很支持丹尼刚才说的这一点，但是我补充一点，自媒体每个人作为一个媒体，他通过这个平台，无论是传统的手写的，还是我们现在用声音的，或者说像 YouTube 和 B 站这种用视频的，相对来说它都是平等的，就是你只要开个号你就能去上面叨逼叨，对吧？然后你的听众之后给你打赏，还这都是双方的自由。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不能说作为一个精英或者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怎么样，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啊，就像咱们三个是好朋友，我们的圈子也不是说大到路边随便一个人都可以跟他唠嗑，都可以跟他聊半天。但是呢，自媒体呢，它反而是有一种放大效果，就好像假设我有一个微博，那我下面可能给我留言的他可能就是个小学毕业或者说在工厂打螺丝的一个人，他未必能真正了解到说大卫为什么说这句话，他的为什么说事实要大于立场呢，为什么要这样讲，他可能不会明白。但是你就会把自己暴露在这种环境下。当然我们反过来讲，你这个人接受的教育程度越高，你在这个行业的地位越高，或者说你的个人成就越高，你势必就是高高在上的。但你反而说你一个高高在上的人把自己强行的，本来你是个天鹅，邦当给你放鸡窝里，后面一帮鸡追着你去跑，你这天鹅是不是就是容易挨脆啊？他肯定是挨脆。所以你怎么样做到不挨脆，还能保持自己对这个行业有敬佩感有敬畏感，其实就是把这些不必要的声音把它剥离掉。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这个大小马这个播客，包括我现在最近注册那个极客，是唯一我跟外界沟通的管道。不是说因为我多么骄傲或怎样，因为我实在第一是没时间，第二我不太屑于去把自己暴露在那种环境下去看到，我不太想看到那种评论。但你也是这样的，对
对，反正我是觉得所有人都有评论你的这个权利，就是网友都可以给你去留言。但与此同时呢，作为创作者来说，你也可以有选择的去看那些评论，就你不看就完了嘛， 对吧？
曾经我有一次跟另外一个媒体人在聊天吧，也不能说是个 debate， 在聊天，他说大家喜欢的其实就是对的。我说不是，你这么多人他喜欢的东西是不是是对的，你怎么评价这个对的？那在以前的时候，在没有自媒体崛起的时候，各个国家都是相当于说权威媒体嘛，无论是以国营单位，比如说国营单位的这种媒体，还是说以这个像纽约时报啊，或者这种好莱坞的电影公司，它相当于说是个商业权威，他们发布的东西往往其实说实话是代表了一种精英论的。但是呢，你在全面的自媒体时代，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快手，对吧，你假设快手上面你选择几个流量最大的，我相信如果它平行的跟到我们官媒或者说商业机构发的东西，完全就不在一个次元。但是你不能说这个快手的东西它就怎么样。我这两天应该是也有发给大家那个群里面，我说看到有一个男的不知道为什么就火了，就是一个男的，他好像喜欢偷笑还是吐舌头还是说去撩他那个头发那一个男的，然后这个人就莫名其妙他就很火，因为他在这个大妈的圈子里，尤其是这个农村大妈的圈子里非常火。但你说这个人他每一个视频可能都有150万个点赞，但为什么没有大的商业机构或广告公司或者怎么样的人去签他呢？因为他明显代表的是一种非常非常下沉的，甚至我得用这个词儿叫不堪的这么一种品味，它不可能变成主流，甚至不可能是让精英去给他任何一秒钟的时间去看它。那多说一点啊，就是我觉得做一个自媒体，从那一开始我们对于一个科技博客的定位，它就不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受众面巨广的一个产品。因为首先科技的属性它是有一种精英论在里的，其次呢，那听我们的节目的人他首先得对这种感兴趣，对吧？那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比如说科技行业从事者，或者说对这个科技感兴趣的人，或者说是投资圈的人，他本身就不是一个特别大众的。反而呢，就是说因为它不是个特别大众的一个圈子，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有的时候加入一些我们的主观思想，或者说我们的屁股决定了我们的脑袋，我不觉得会遭受到像在微博上那种，就是说来了这几万个水军丁刚五四就把某个艺人直接脆翻了，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发生。
对，反正大卫说的无论是精英啊还是高高在上，其实都是泛指，就是可能学历会高一些，完全不是说的这种人和人的这个阶级问题啊，可能就是看的东西不一样，大家就分开圈子就好了。其实这个也是为什么要说这，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这个自媒体的创作者其实是被那些评论或者弹幕有的时候被吓跑了嘛，就是相当于不做了。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有方法的，就是你可以不看就好了。这个也是我学那个段永平在雪球的做法， 他也是就是只有他关注的人才能去做评论，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筛选评论方法，而且这些事情都是随着时间会变化的。我记得我在 B 站播放量最高的视频也是被喷的最惨的视频就是聊瑞幸咖啡嘛，就当时我是分析的就瑞幸它的这个商业模式是有价值的，然后后来呢没过多久呢它那个财务就爆雷了。那大家现在如果感兴趣也都可以去翻这个弹幕评论。
补充一点，就是因为咱们合作做这个节目，后来我应该是一年多以前或者说甚至是两年我去见过陆正耀陆总，后来我有他微信，有时候我们有个小群在那聊，后来突然有一天他把我给删了，应该是我转发了你的节目
对，我当时的那个结论就是说这个瑞幸的它还是商业模式有价值的嘛。啊，我不知道大卫你转发这个本来人家应该看了高兴了，但是怎么你给他被删了呢？当时很多那个网友都在喷说你这就是瞎吹瑞幸，或者是你这个瞎说八道，反正现在你都能看到很多骂我的这个评论弹幕什么的。但是你现在时间过去几年了嘛，你现在再看瑞幸的做的其实是很好的嘛，对吧？我不能说就是我这个当时分析就完全正确，但是说白了就是你不需要回应那么多的评论弹幕，你就不看就好了嘛。
对，我记得咱们有一集做过恒大汽车，就讲到恒大汽车，后来我还说这汽车品牌就算给咱很多钱我们也不会去恰他的饭。然后我还记得在弹幕区还有人评论说大卫屁股歪，遇到国产品牌就表现出这种什么什么，我就想跟这帮人说说你现在去找这公司你都找不着了。
谁说的？阿布扎比都投资了。哎，不过刚才你们其实都提到一个点，就是说自媒体虽然它有很多痛点，但是呢，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说超级连接体，也是一个很好的杠杆。我记得大卫有一笔投资，就是投资人听了，当时还不是大小马，当时是 Danny Pao 的节目，就是认识你加你的，然后齐小点也说很多的游戏公司对你们的认知其实就是从齐小点的号开始的。那包括我们其实做出海的生意，很多车企愿意跟我们合作也是因为就之前就认识你，你相当于在互联网上是有一个很可靠的名片的。包括我觉得最逗的就是我们到了中东之后，其实我们的号都在中国嘛，但是没想到的就是到了中东之后，有一次呢我需要就是撬动一个迪拜商会的资源，那迪拜商会的会长他其实是在当地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人，我没记错的话他是迪拜第八有钱的人。那所以他其实我要怎么跟他说，我要怎么介绍自己才能让人就是说给你这个资源呢？后来呢就是他的一个手下跟我说，哎，你可以跟他说你是自媒体，你可以跟他说你有多少粉丝，就是其实我们没多少粉丝，但是在他们那个国家来说他们本地人也就100万嘛，我一个小微博就已经覆盖他们本地人的数量了。所以就是拿这个跟他说，然后就说我就是一个不只是说行业内怎么怎么样，我还有这个宣传的渠道。哎，然后他呢其实是非常在意迪拜商会还有整个迪拜吧在国外的影响力的。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呢你比如说在阿联酋这个迪拜他是专门有一种黄金签证移民政策，就是说你如果是有多少多少万粉丝那就可以移民过来，他给你。所以就是他就觉得哇你有这么多的粉丝。我没想到的就是这个自媒体其实是一个很奇特的名片。
那快手上那帮老妹儿都去了。
就是可能是你多少钱都换不来的一个资源。
对，反正我觉得目前自媒体仍然是就是像我们之前推荐的书《纳瓦尔宝典》他说的第三种杠杆嘛。其实是非常的好的一个放大器。他说的三种杠杆，第一种就是劳动力杠杆。说白就是雇人为你打工。第二种杠杆就是资本杠杆，就是你通过融钱放大影响力。然后他最推荐的第三种杠杆其实就是这种复制的边际成本为零的这种杠杆。
对，
那
软件啊媒体啊，对。
对，电影啊代码啊什么。其实像互联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通过自媒体放大的这个杠杆。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处我们不用多说，我们其实都是这种受自媒体的红利的就是受益者吧，对吧？啊，但是我觉得就要把这些中间遇到的有一些挫折风险什么坑啊跟大家说清楚。就我其实还有一点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之前做自媒体也是签约过挺多平台的嘛，我是跟那个四个平台都签约过，包括 B 站呀、这个头条系的西瓜呀、知乎呀、微博呀什么的。其实我就感觉就是你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头，你确实就是一方面你要像齐小点说的你要去抓住平台这个起飞的这个红利，但与此同时呢我是觉得你不能完全依赖某一个平台 这个其实是风险会比较大的。就我签约过就知道，他们这些平台的这些风向包括签约的政策都是在动态改变的，那你就完全依赖某一个平台，那你这个风险就会非常的大。
对，甘妮现在在这个 YouTube 上过了10万，我觉得这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里程碑。因为 YouTube 作为这个全球最顶流的流媒体吧，或者说这个数字流媒体，我觉得能在上面10万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当然下一个里程碑可能是100万。
但其实现在 YouTube 它整个动向也受 TikTok 的影响很大，就是现在它的那个推荐机制是基本不按你的那个粉丝订阅来的，就像 TikTok 一样，就是按你这个视频火不火，你这个流量多少来往外推的，所以就是这些都是动态调整的。
对，包括我们之前跟那个 MoneyXYZ 的瑞聊嘛，他其实也是观察到最近这个油管的这些推荐机制啊，包括这种关注者的到底重要程度都是在变化的。如果大家感兴趣也都可以啊，我们再约瑞一起聊一聊油管的变化吧。
哎，瑞的主业是不是搞民宿啊？
这个你要问上一集。
对，有这块业务。
他的主业是炒特斯拉还是搞民宿？
都有吧，都是主业。
特斯拉也不能每天炒呀，对吧？
只要你买的足够早，对吧？这也就是你的固定资产。
当然这个话是对的，不过任何东西你买的足够早都是你的固定资产。
那
你得开火做饭啊。
啊，对，现在特斯拉还没有进入到分红阶段。我要补充一个，就是其实我觉得自媒体的这个个人的这个杠杆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我觉得刚才那个 Emma 讲的，他其实在海外工作还可以通过这个认识到很多靠谱的人嘛，建立很多资源等等。那我觉得我也是的，我有一次印象很深刻的是，我第一次去硅谷旅游，我是个标标准准的果粉，在硅谷的这个门口根本进不去，你知道，我就想去人家食堂里面吃顿饭，听说里面的那个待遇啊还有这个福利挺好的。后来我在那个门口，你知道吗，在苹果的那个办公室门口居然见到了一个他认识我的人，他是玩英雄联盟的，是看我视频长大的，然后一系列之类的。哇，
看你视频长大他得多大？
真的挺年轻的，应该比我小，但每个人都说看我视频长大，我也不知道，我才做了10年的视频。对，就是，然后我就居然因为这个原因，不仅能参观苹果，我还去了谷歌，我还去了领英，然后就是那一撮的微软那几个公司，我都去转了一圈，也都是因为那边有很多华人吧，他们不仅玩英雄联盟，还玩什么狼人杀，海外好像狼人杀氛围比较好，然后。我居然通过这件事情让我获得了各大大厂的这个食堂蹭饭的机会。我后来在硅谷就多待了2天，然后跟他们聊海外的这些啊，他们都叫自己叫湾区码农，对吧，就苹果的都叫自己湾区富士康，然后就是说他们在这里怎么样生活啊。那一刻是我唯一一次觉得哇，做这个自媒体或者做游戏博主能够获得的一个超出我预期的一个机会。而且我以前一直觉得我是一个社交能力还不错的人，后来我发现不是，是因为人家看了我的节目认识我，人家跟我会主动一点，反而我现在对吧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状态，然后我现在也比较不太出来营业了，以后我发现我的社交能力变差了。其实也不是，只是因为人家对你也没有概念了。比如说现在有移动游戏的出现，我们因为我们当时端游起来了嘛，现在新的游戏新的生态和新的从业者了，然后你在里面其实是一个小透明了，那在这里面中你可能又进入到全新的一个情况了。所以我也在总在思考要不要重新回来做内容等等的一个事情，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件事情会想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但是我还是对听这期节目的观众说，我觉得如果你觉得自己很热爱表达，然后也非常喜欢消费内容，那我觉得你一定要尝试来做做自媒体，利用课余的时间，你哪怕你一个月做一期，两个月做一期，能够坚持个一年半载啥的，我觉得多多少少会给你带来一个收获。反正人生重在体验吧，投入的有限，然后enjoy 这个过程，我觉得还是蛮好的。这个杠杆成本比较低，也不要去什么辞职啊全职做啊等等等，我觉得就做着做着可能给你人生又带来了一个新的机会，给你的职业经历带来新的机会，我觉得都蛮好的。我觉得这个是挺不错。
我很认可齐小点说的，在这里我举个例子，就是说你喜欢做饭，你可以学做饭，你可以给好朋友和家人做饭。做自媒体其实很类似这个过程，不代表你就要辞职开个餐馆， 就是你给家人和朋友做饭，体验做饭这个过程和你开餐馆养活员工商业化是完全不一个体验。可能本来一个喜欢做饭的人，当他真正开了一家餐馆的时候，他会恨死做饭这件事情，因为你有无数的成本要去抠，有很多人要去管。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自己觉得能做的比较好的，尤其是在科技媒体，包括像专门去讲书评啊，帮讲影评的，无一例外都是我觉得像给朋友在做饭一样的，而不是说要开餐馆的。因为你一旦开餐馆，你的那个发条一上去之后，就一定是想着下一顿谁给，然后这个工资怎么开，就是那些事情了，就那个质量就会变差的。
对，所以我觉得最终还是回归到，就是你要有一个更大的目标。就比如说刚才大卫说的，如果你的目标是让家人开心，让朋友能有一个很美好的记忆嘛，大家一起吃一个你做的饭的聚餐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做饭这件事情就没有那么枯燥。同时呢，就像做自媒体也是，如果你的目标是比如说锻炼你的沟通能力，对吧，然后想要把自己的这个学到的东西跟更多人的去分享，那做自媒体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能做更长远的事情。今天非常感谢齐小点来我们节目，然后齐小点要不要跟大家讲讲你最近有什么打算吗？
最近就是裁员躺平
回归自媒体
我的这个 OKR 的目标就是让春节的时候能够给同事们发得起年终奖，能够让大家回去过个好年，就我们就做小老板的心态。对，没什么带到的目标，我觉得这个我们很务实的，就是大家保住自己的工作，对不对，保住自己的身体，希望开心快乐每一天。对
对，我记得你即刻发过一条，就是说现在还活着的乙方公司75%都会倒在2023年，你是真的相信这个数字吗？
是的，我很相信，就是比如说你22年还活着的公司100家，我觉得死75家，但是还会有30%和40%的人觉得，哎，有那么多公司挂掉了，就又有人会重新上路嘛。就跟你这条街的餐厅啊，你可能有70%的餐厅都倒闭了，但是还会有新的餐厅正在装修，就会有人进场。它就是一个新陈代谢，你知道吗？就是说因为23年开始以后，它的全新的这个采购的体系，全新的价格还有包括 AI 的到来，导致整个购买力直接下滑，有很多人他以前的成本是根本做不下去了，他只能放弃，只能转行。但是我说的倒闭是假如你有100人，然后你就只剩10人了，我觉得在我心中也算一种倒闭。那我觉得就 75% 就是会进入到一个完全经营不过来的一个状态。
那希望我们大小马不会成为那75%倒闭的。对，正好做个小调查，不知道大家愿不愿意花个3块5块的，然后听我们大小马的节目啊？那个如果
这也太便宜了，这我自己给你贴了吧，要不？
哎，我觉得你们可以学习那个我最喜欢的博主，就是以前公众号的招财大牛猫，对吧？现在叫猫刀比，然后我是他的忠实的观众听众，他是更新公众号的，然后他是属于什么每奇数月的最后一天会为所有的看众收1块钱，然后他一年收6块钱，对啊，然后他的这个打赏量巨高，我觉得这是他十几年的这种积累下来的一个信任和粘性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为什么我刚才开场讲那个大小马科技做200多期以后他会有一个大的提升的原因，是我真的感受到像播客啊，像这种行业型的那种内容，它真的时间带来的复利和情绪价值，它可以给观众和听众带来一个全新的理解，这个是蛮好的。不像我们做游戏的，这个游戏是有起起落落，对吧？就是有些游戏可能玩着玩着就不玩了，对吧？很多观众就永远的失去了。那你聊财经、聊科技这个行业、聊汽车，这都是爱好者一辈子追求的事情，我觉得挺好的，我很羡慕，很羡慕。我们做游戏，
小点说的
感觉很短，
我们有很多听众是爬楼的，就比如说我们最近这一个月比较忙，他们就说还不更新，我们都爬到回1楼了，就是从我们56集爬回1楼听了。
而且我们刚开始录的时候其实相当青涩，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听一下。
对，好逗啊，然后前面一大堆开场的就是优秀的废话。
没关系，你看那个 MKBHD 18岁录的视频多青涩呀。
那是。
对，我觉得坚持就好。
大小马聊科技，用毒辣视角聊科技热点。
好，我们接着聊第三个话题。 车企高管跳槽芯片公司，芯片才是高级人才归宿。那最近芯片圈有两件大事啊，一个是前段时间小鹏汽车的自动驾驶副总裁吴新宙离职了啊，我看传言是说要加盟英伟达担任高级的副总裁。那何小鹏他后来发文基本上也证实了这件事情了，他就说吴新宙会成为全球知名公司的最高等级华人高管，而且并继续在芯片等多个方面和小鹏深度合作，就不是人跳走了以后就跟我们中国车企没有关系了，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合作的机会，
说不定变乙方了，给人家小鹏供芯片了，
对，成乙方了。第二件大事呢，其实就是前两天 ARM 他提交招股书了，而且呢很可能就是从2021年之后，就 Rivian 上市之后的全球最大的一个 IPO 了，
4600亿应该是，
对，差不多4600亿的市值，我查了一下，差不多等于两个理想汽车市值，还是很厉害的。你们看了这两个新闻什么感受啊？
我第一个感受，我先说一下 ARM 吧，因为对 ARM 比较熟悉，它是一家剑桥孵化的企业，其实在1970年代的时候是剑桥的两个物理学家把它孵化出来的。这个公司给我的感觉就是它其实是挺命运多舛的，按照现在大家的理解，就是说中国的资本圈也好，美国的资本圈也好，基本上周期是5到8年，这个公司就必须得上市了。 ARM 这个公司已经40多年了，它是一直是兢兢业业的在做它这个芯片，而且它的商业模式是非常非常奇特的，它不是说像英特尔或英伟达是就是说设计一个芯片卖给大家，它其实更多的是授权的形式，就是说它本身 ARM 的这个架构它授权，那你像国内的公司比如说地平线，包括其实在英伟达的这个 Orin 这个 SoC 里面的 CPU 部分也是用的 ARM 的这个授权。那授权这个事儿啊，它是要有土壤的，一个就是说你首先别的企业得有付费的意愿，其次就是说这个土壤得保护知识产权，否则这个公司就活不下来。那么另外一点就是说 ARM 它也转手过嘛，中间被其实也被卖过，后来卖给了那个日本软银的孙正义。那孙正义为什么在这个节点选择就是让 ARM 要上市呢？因为实际上大家也知道，他那个软银愿景基金在过去几年由于投了太多共享的这个股票，共享的题材，然后受到疫情的影响都特别烂，所以他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也是帮软银愿景一把，必须得把这手里的王牌拿出来上市了。所以这个其实是软银就是 Vision 他的王牌。那说回来 ARM 这个公司值4600亿吗？大家觉得？其实我觉得是严重被低估的，就我们不能简单的是从他的收入这个地方来看，而是要看他整个在移动行业，就是无论咱们现在的手机还是将来的车载，它都是绝对的一个就是架构垄断，当然也有这个 RISC-V 就是这种开源架构，这个后来我们再讲，但是在整个移动端它其实才是真正的崛起。其实说实话，在 iPhone 或智能手机时代之前没有太多人尿这个 ARM 的，因为相对 X86 这个CPU 比如说 Intel 这些的，它确实在效率方面有它的不足，但是它的低功耗方方面面是比较适合移动端的。
我就着大卫刚才说的继续延伸一些。第一个呢，就是你刚才说像这个 ARM 这个公司，它在英国而且是耕耘了40多年走到今天，这个就很有意思。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像英国剑桥这种，它是非常以盈利为耻的嘛，所以你看像在大学本科的科目啊，凡是能够马上变成一个专业之后就挣钱的那些它都是没有的。比如说不会有这种心理学啊，这种就是或者是说商学这种马上你能够就是在社会上就变现的，它是没有的。那也是在这样的土壤下面，它可以允许一个这么长周期的这么难度大的一个行业的研发。那这个其实呢就正正跟我们中国早期的芯片环境是相反的。如果我们看，其实国家在20年前对于芯片和操作系统就提出了明文，给到这个政策支持。但是呢，当时的整个市场经济早期就是大家都是比较短期的眼光去看的，所以就会出什么样的芯片企业呢？第一个就是
汉芯，
他就是从国外搞个芯片过来，然后把人家的 logo 给抠掉了，贴自己贴
拿刮胡刀刀片给人家上面那个水印给抠了，然后再弄一个水印上去。
对，然后清华紫光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也说过，一个呢
汉芯
就有点是那种科技骗子，清华紫光就是商业模式骗子，想用这种靠收购 来显示高速发展。那最后
汉芯
创始人清华紫光的这些领导人都以坐牢收场。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虽然国家在很早期他就意识到芯片这一块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当时候就是没有那种土壤能够去支撑这种周期长难度又很大的芯片研发。我们也是可能意识到了这个重要性，但没有意识到它的迫切性。所以就是直到我们中国被卡脖子了才会想到要、
这个、对ARM 的这个诞生啊，其实大家可能会想 ARM 这个诞生是什么样的这个科学家创造的，有些人觉得是不是学电子工程的呀，或者是学应用的，其实不是，是物理系的教授创造的 ARM 公司。所以其实它是大家可以理解为是因为剑桥这个土壤它的基础科研非常强，其实然后从基础科学延展出来的，而不是说上来就组这么一个团队说我要造芯片，不是这个样子的。而且这个里面就说延展一点讲、ARM 在英国确实是培养了非常非常多就说芯片方面的人才。另外一家公司呢其实也是，但是在美国，就是英特尔。英特尔这个公司，因为我原来在剑桥材料系的时候，我们学的很多光刻方面的知识实际上都是英特尔他们自己的独门绝活。而且英特尔这个公司是以公司为首能拿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这是非常牛的，就是 IBM 和英特尔都是公司的人能拿诺贝尔物理学奖。然后其次就是英特尔它里面的人才分化出来的公司全是现在的顶流，比如说有这个大家知道的台积电张忠谋，还有后面的整个他们这些台湾华人在整个美国硅谷包括中国台湾做的这些企业，其实都离不开英特尔的这个神奇的公司。当然英特尔这个神奇的公司的前身，这些人来自于哪里，很多是来自于德州仪器和 IBM， 就是他们其实是一脉相承的这帮狠人。
嗯，说到这里我也想补充一下，就是刚才丹尼说这个小鹏的吴兴宙跳到了英伟达去当高管，我就在想在芯片这个领域中国或者说华人吧，顶尖人才的占比好高。
嗯，
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可能对我们国家来说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比如说在国外的华人他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有天花板，那我们刚好有这个机会和需求，对芯片有这个发展的这种机会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就是回流回来。因为最终我想这些顶尖的人才他看的主要就是两点嘛，一个就是说这个机会是不是更大，一个就是说通过挣钱呢，或者各种是不是能够有更好的体现自我价值的这个空间。那如果我们中国能提供的话，这帮顶级的华人芯片人才是不是会回流回来？
这是个好问题，其实是有的，其实在很多行业都存在就是说华人回到中国大陆然后去照搬美国模式创业。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这些人很多是美国公民，他是美国人，那他能不能在中国适应这套全新的工作或生活方式，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当然我觉得人的因素非常高，但其次就是说很多华人在美国的这种大的企业，他不是说做那个从零到一的事情，他其实是做从九到九十九的事情。那其实从零到一或者说从一到九这个事情其实是蛮难的，这个必须得有那种天才级的选手，那这些人未必会拎着包回到中国。所以这个呢，如果你只是招了一些比如说台积电或者英伟达的高管，那未必就是说高管能在中国把这个芯片从零到一最后做起来，它更多的是一种职业化经理人的这种流水一样的去，而不是说这种天才级的。因为就像这个剑桥的 ARM 的这两位教授，这就是属于天才级选手。但我觉得说到底解决中国芯片的这个所谓的卡脖子问题，我们先不要说的那么上纲上线，就是或者说任何技术领域的，我们都要从基础科研或者说从这个教育本质去下功夫。那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投入20年或者25年以后，你这一代人他是在一个全新的教育土壤长大的，那可能能改变。否则如果还是非常非常急功近利，这个现状不会短期改变的。
对，然后我看很多网上就是有些人阴阳怪气，那个就吴兴宙跳槽到英伟达嘛，然后就说他是美国人，这不就回到美国公司了吗？其实我觉得如果用这种眼光去看这件事的话，我觉得太短浅了。首先人家吴兴宙他还年轻嘛，而且他不是跳到英伟达之后就跟中国这些业务不相关了嘛，刚才我们说了嘛，成乙方了嘛，对吧？而且还有就是本来这个机会确实也是很好，就我们就对比一下，你看英伟达它是全球首个芯片公司破$10,000,000,000的嘛，
对，
其实这是非常厉害的。如果你对比一下英伟达和小鹏的市值，其实英伟达是小鹏的差不多80多倍，这个本身这个公司体量就差很大。而且呢你看那个小鹏最近的一季度财报，其实它的毛利率都是负的了，三季度肯定会好转，但是对比一下这个英伟达 它的现在这个毛利率是近 70%， 我算了一下它的净利率也是近 30%， 就是光是人家净利率就比基本上绝大多数这个车企的这个毛利率都高，那其实是一个处在既风口上又是一个巨赚钱的一家公司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机会肯定是很不错的。而且呢，你说从长远来看人家会不会有可能再去跳回来呢？我觉得这都不好说，我觉得就不应该就把它这种就完全的简单归为什么美国人回美国公司这么简单。
对，就有点像姚明去 NBA，
对，
你有更好的机会，然后有一个
更大的舞台吧。
没错，
对，还有就是那个郎平嘛，就是执教美国的排球队，也是被大家阴阳怪气，最后人家不照样回到这个中国，就执教中国女排。我觉得就还是把眼光放长远一些。
像你这么说，人家里皮执教中国国足意大利，人也没阴阳怪气啊，可能人家觉得你就算教国足也没戏。
然后我很推荐大家可以看一下两个材料吧，如果你对这个芯片行业很感兴趣，一个就是英伟达的这些年报，还有就是那个 ARM 的招股书。我觉得就比如说 ARM 招股书里头有张图做的就特别好，刚才大卫也说了嘛，其实 ARM 的它是很多的这些芯片的这些基础嘛，它这张图也展示了 ARM CPU The Brain of Everything， 然后其实就是它是在最底层的，然后上面是 Chip Design， 然后Foundries, Products， 反正 ARM 其实也是跟各家这种芯片公司有合作的，它也是这个跟英伟达有紧密联系的。然后之前大卫说 ARM 的背后其实是孙正义的那个愿景基金嘛，但其实差一点，英伟达也把这个 ARM 给买了嘛，其实价格都谈拢了，但最后是因为这个监管的原因就没有买成，所以它跟英伟达是非常紧密联系的。
对，我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些概念吧，就是有的时候大家总说 ARM 架构 ARM 架构，或者说各种这个神奇的词就蹦出来了，什么这个 FPGA 啊，什么 ASIC 啊，什么 SOC 啊，等等等等。给大家科普一下，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基本上所有的这个听我们节目的观众都知道什么叫 CPU， 什么叫 GPU， 对吧？就是说一个是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一个是 Graphic Processing Unit， 但是实际上这个只是它的一个大的名称。那我们在真正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实际上像它这个底层的这个架构是比如说像浮点运算还是并行运算，就大家要去深入到这个里面去看才能知道说 CPU 和 GPU 的这个区别是什么。就为什么说在自动驾驶行业我们更多的是用的是 GPU， 也是为什么说英伟达实际上随着自动驾驶行业的这个起飞，它的股价一路起飞，但是当时的 A 厂就是 AMD 它为什么没有像英伟达这样起飞呢？就是因为英伟达的这个显卡的浮点运算，它有一个非常牛的专利叫做CUDA加速，那这个可能专业的同学都能听懂。这个加速呢，实际上是在我们做深度学习训练时候必用的，也是英伟达的核心专利，它可以让我们这个做神经网络运算的时候相对于 CPU 非常非常高的这个并行计算的效果。我不在这里展开太多这个讲。然后 SOC 是个什么东西，大家可能看苹果的发布会或者说看有些公司的发布会，他们会说哦，我们公司自己做了一个 SOC， 实际上这个 SOC 的全称叫做 System on Chip， 就是我们传统理解为我要传一台电脑啊，或者说我要传一个手机，我需要买一个 CPU， 我需要买一个 GPU， 还需要买内存条，对吧？就是我们要把它传起来。但是 SOC 的意思呢，就是我的这一个芯片在整个 IC 设计上的时候，我可能就把 CPU、GPU 或者 NPU 或者一些接口啊，叫做 IO， 还有一些缓存一级、二级，全把它做在一个芯片上，然后用光刻机一次性把它做出来。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SOC。但是 SOC 虽然说它的功耗很低，效率非常高，但是因为它是个专属芯片，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公司它做了一个专属芯片，它就缺少了这个泛化性。所以在芯片行业也存在这个问题，就是一个非常具备泛化性的芯片，它往往功耗非常大。就好像如果我们跑自动驾驶是拿一张英伟达的3080或4090的显卡去跑，这一个显卡可能350瓦到500瓦，但是如果用这个英伟达的 Orin 也就是几十瓦。那这里的区别在于什么？就是一旦你上了 NVIDIA 英伟达的这个 Orin， 你必须所有的编译还有它的这个架构就是按照英伟达的来了，它不是一个通用性的，不就泛化性非常差。那这样的才能做到低功耗，但是就缺少泛化性。那如果想要有很多泛化性呢，它就功耗就非常高。所以回头来讲，像我们之前聊过特斯拉的芯片，特斯拉就是自己去做了一块 SOC， 因为它早期也是跟 Mobileye 合作嘛，用了 Mobileye 的这个方案，后面跟英伟达合作，但是它其实都不满意，它觉得这种类似每一家都能买到的芯片，对于特斯拉自己自研的这套算法并不够足够的友好，或者说不能体现出它所谓的这个牛叉之处，所以它就自己设计了这个 SOC 的这个车载芯片。 然后其次呢，就是说 Tesla 的这个 Dojo 就是道场的这个训练端，基本上也是这个原理。就是说，如果他去买英伟达的这个 A 系列或 H 系列，他们也算过一笔账的，要花多少钱？那拿这个钱来做自己的 SOC， 而且这个 SOC 也是类似于你可以理解为训练服务器用的一个 System on Chip。那也是功耗非常低，然后算力非常高，也是为特斯拉专属定制的。那么在这个行业内能做到从训练端到部署端都有芯片设计能力和软件能力的，其实只有英伟达和特斯拉，就是这两家公司是并驾齐驱的。而且特别像，就是我们在任何一个行业都有一个封闭的垂直整合嘛的公司，还有一个是开放的。比如说在 PC 时代，我们有 Mac 和这个 Windows， 一个是垂直整合，一个是开放的。那在手机呢，就有 iOS 和安卓。那其实在车的整个这个领域也是这样的，就是有特斯拉它是垂直整合，然后英伟达呢就相当于说我主要是卖芯片，我像挤牙膏一样的卖芯片，大家都用，然后我把这个从驱动到生态都做好。所以也是有这么一个封闭的 vertical 的这么一个公司和一个开放的。
而且大卫刚才提到了那个 CUDA 嘛，就是英伟达那个 CUDA， 其实人家在很早就开始布局了，2007年就开始开发了。而且稍微了解芯片行业的人都知道，就是芯片这个东西它并不是一个就是纯卖的这种实体产品的，其实它也是很讲究一个生态的这个开发嘛。你不是说这个有东西给你寄过来你直接用就行，其实整个的这种软件生态是需要非常的这个长周期早布局的。就比如说 AMD 它其实在2016年才推出了它的平台叫 ROCm，然后就已经比那个英伟达晚了快十年。
英伟达做的特别牛的一个事儿，就原来我上大学的时候给我们材料系就直接送这个当时的显卡，或者说就是服务器的那种卡。因为材料系它做这种材料学的模型啊，比如说纳米结构这模型的渗透，它其实要用到这种服务器的。当时就是推广它这个CUDA，你想那时候才几年，08、09年，而且英伟达是不要钱的。那你想就是说他的这种模式在大学或者科研机构他其实是送这些显卡的，那我们这些人毕业了或者走向工作岗位或者将来有更大的发展，你肯定是用你熟悉的这套生态嘛。所以他其实不是说大学这一锤子买卖，他基本上把大学里这些人将来到产业全都收割了，非常非常聪明。
对，而且那个大卫刚才是把芯片按照它这个类型来去划分，其实如果按照这个应用场景去看英伟达的这个财报，其实它也是分成四大部分的。那其中第一大部分就是它的 data center， 就是它的数据中心，这个是它的最大的这个增长级嘛。现在这种大模型的训练其实目前是这块最稀缺的。
但你讲的这个补充一下，就是前两天我看到推特上面有一家公司在美国刚融了$13亿，然后直接花了$11亿买了英伟达的显卡。我觉得那人家投资人还不把钱直接给英伟达算了。后来马斯克还转发了这个，就说哎呀这个时代真的是。所以他为什么觉得他赢了呢？就是因为他当时也看到了，就是说这个显卡背后的真正的用处，所以他一定要自己造这个Dojo，否则就相当于说你干什么事儿都被英伟达最后给你收割了。
对，那马斯克说狗都要抢 GPU 嘛，对吧？
对，
这个刚才其实只是说他第一大的这个业务，他的这块业务其实是之后最大增长期，而且是年增长率 41%， 而且这还是供不应求的啊，这个是非常大的增长期。然后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英伟达，就有关游戏这块业务 GPU， 其实现在就是它的表现并不好。你看它那个年的同比增长率是负的 27%， 就跌了近三成。还有呢，就是我们之前这个锤过的像什么元宇宙啊，就这些，它其实是业务叫 Professional Visualization， 就是你的专业的视觉的这块的业务也是下降了很多，也是跌了27%。这个也是相当于元宇宙这波已经过了嘛，对吧？也对应我们之前锤的其实还比较正确。最后的一块业务其实就是汽车业务，然后我相信无心咒要去的也是这块业务。那这块业务的特点呢，其实对于英伟达来说它的这个收入还是很小的一块，它的这个收入只是 0.9 的 billion。 那相比于像 data center 就它最大一块业务15个 billion 的 revenue 的话，其实是差别了十几倍嘛。但是它的特点就是说年复合增长率特别高，是同比增长 60%。 那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虽然无心咒他去的是英伟达一家大公司，但是呢他觉得这块业务是有 很大的增长空间的，其实也是有点像英伟达这家巨头背后的一个创业公司的感觉，我觉得这是很有潜力的。
说起这个英伟达，我还想补充一个很逗的，就是在芯片界有一个大牛叫 Jim Keller， 他很有意思，他呢是被大家说凡是芯片这些公司遇到瓶颈的时候就会雇他当高管，所以他呢是在 AMD、 Intel、 苹果和特斯拉反复横跳，AMD 就是表现最不好的时候就叫他来去主导的那个 Zen 架构，然后就出了那个 K7 K8， 然后苹果的那个 iPhone 4的 A4 芯片也是他主导的，还有就特斯拉在刚刚像大卫说的他脱离了 Mobileye 然后脱离英伟达的时候，他自己要开始自研的时候也是找这个 Jim Keller 出马，所以就看到呢英伟达还是很厉害的，英伟达是不需要用到 Jim Keller 的，自己就能搞得定，
就他不需要这么大牛去来做指导是吧，
自己就能搞得定，就不需要这种技术扶贫。
嗯，虽然英伟达他的这个确实是芯片不愁卖，但其实很多这个科技巨头都是在盯着这块业务，他自己的这个年报里头也说风险就是说其他的这些大公司都想自己搞嘛，包括那个前段时间那 AMD 他那个苏妈妈，他其实也在发布会上他说我们仍然处于 AI 生命周期非常非常早的阶段嘛，所以在 AI 这个芯片这块还是处于竞争的非常的早期嘛。
对，当然我的理解就是说国内的公司比如说创业公司一说做芯片就对标英伟达，我觉得第一个这可能是资本的这个加持导致大家喜欢放卫星，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可能过分的专注于这个喜马拉雅山上的一个顶峰了，实际上在整个芯片行业比如说存储器比如说这个电源管理芯片通信芯片接口芯片还有比如说我简单来说我们用的这个 CMOS 就是像相机上的这个还有我们用的内存条它都是芯片，但是这些芯片实际上它的利润率都不低的，就我们更多觉得应该说是我们往大了看，而且在这个整个的大的市场当中不是说只有美国是一家独大的，下面的这个日本韩国呀像荷兰啊像德国意大利其实包括瑞士做的都是非常好的，那中国实际上在这方面也是有很多公司做的也是很好的，像这个长江存储啊这些公司，所以我觉得更多回归到本质，不要每次一讲芯片就对标英伟达，我经常看投资人发的这个朋友圈我都眼睛都要长茧了，就怎么老是跟人家这个对标，英伟达全世界就这么一家，就是你不要上来就搞这个对标这种公司，其实我觉得能对标意法半导体啊恩智浦啊比如说像三星下面的或者说像 SK 海力士下面的这些公司其实都是可以的，而且这里面的利润率并不低，或者说往大了说，我们现在一台车，一台电动智能车，就是既有电动化又有智能化，这个车基本上芯片是在至少是两三千克，有的人说五千克，但是那个有点过分了，至少是两三千克，这两三千克里的芯片真正的中央处理器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 SOC 就一个，但剩下的全都是我刚才讲的接口芯片然后传感器芯片存储器芯片通信芯片，他不是说就是说英伟达一家就把这个蛋糕全吃了，下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公司可以在里面，什么意法半导体啊德州仪器啊对吧 SK 海力士啊中国有很多企业，我这么讲是希望让听众朋友们把自己的聚焦拉回来，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在这个水下的冰山是非常非常巨大的，而不要天天只盯着大模型所用的这个 GPU。
大卫你说的这个其实就让我想到苏妈她刚加入 AMD 的时候就是用这个思路来帮 AMD 重生的，因为当时 AMD 其实境况已经非常惨了嘛，就被 Intel 压着来打，根本就是基本上是没有生存的余地了，然后呢苏妈上任之后就是没有跟 Intel 去正面硬刚，她就是找一个别的路子，就把挺大的精力转向那种家用游戏的主机芯片，后来我们就知道了嘛，这一块呢当时 Intel 没做是因为他觉得做这个芯片难度不大但是利润比较低，所以就不屑去做，那苏妈就把这个做成了，而且还搞那种就是半定制化的版本，就让甲方很爽的，你想要什么需求我都尽量满足你，所以就索尼微软任天堂都宣布他们新产品会用这个 AMD 芯片，那这一波操作就彻底救活 AMD， 其实就是说没有说哦，我要成为这个巨头我要怎么样跟这个巨头的差距去拉小，而是找一个新的赛道就会更容易超越他们。
对， 对，特斯拉芯片这么牛叉，它里面的娱乐就是说整个 infotainment 用的也是 AMD 的这个芯片啊，就是号称是可以干掉 PS5 的这个性能。
对，我看网上经常有人说这个 AMD 的苏妈跟那个英伟达的黄仁勋长得非常有夫妻相啊。
哎，还网传他们是那个远房亲戚，说那个拿那个族谱出来一对，原来黄仁勋是苏妈的表舅。 还啥的，挺有意思的。
对，黄仁勋他穿着那个皮夹克感觉还挺潮的，然后苏妈呢就相对来说看着会比较传统一些。包括他之前去看赛车是吧，那个艾玛给大家讲一讲。
对对对，就是我看了一个巨出名的苏妈采访，当时呢就是一个顶级赛车比赛现场，就有个比较高傲的那种白男记者，诶，看到有个中国大妈就专门想上去采访他，先问你会不会说英文呢，然后又问你是专门过来看赛车比赛的吗，结果呢这个他眼中的所谓的中国大妈就是苏妈，人家说我是 AMD 的，我们 AMD 是法拉利车队的赞助者。
然后 Thank you
对，哎，你说到这儿，就是我觉得美国人啊，尤其是美国白人问问题，他有的时候比如说他跟我聊天说会说我来自哪里，我说我在洛杉矶，他说哦你住洛杉矶，那你以前来自哪里，我就想逗他嘛，我就说我以前就在洛杉矶，就觉得我的意思是你的 grand grandfather 来自于哪里，然后我就会调侃他说 grand grandfather 来你这儿修铁路了，你来自哪里对吧，你是不是英国政治犯
啊都想
就他会默认这不是你家
都想挖你点料对吧。我其实挺推荐一个 UP 主叫老实谈心，他就是对于大家想要了解这个芯片这个行业还是有挺深的见解的，而且是相对来说讲的会比较通俗易懂一些，还是大卫的同学嘛对吧，
帝国理工校友。
对，校友。我是看他一集就是讲 OPPO 折库为什么关停的这个视频入坑的嘛，以后有机会我们也想请他来当嘉宾做客一下。其实就是像折库 OPPO 这家芯片公司之前倒闭大家觉得很可惜嘛，当时公司成立的时候说要投500亿，但其实花了100多亿就3000多人就直接解散了嘛，而且当时其实是他基本上那些招聘的工资都是打破这个行业规矩的，都是那种很高薪的去挖人嘛，但是呢后来就撑不住了直接关停了。我看了就是说现在中国这些造芯片设计能力都是不差的，但是呢关键问题就是说造不出来，就是说缺这些半导体设备啊，半导体材料，还有就是 EDA 嘛，
对，
关键的这些卡脖子的东西还是抓在别人手上，而且这个不仅仅是美国啊，包括像什么荷兰日韩他们的芯片也有特色对吧。
对，其实这个事情往大了讲，就是芯片行业任何一个国家被封锁都是从头发丝卡到脚后跟，比如说全世界对韩国进行封锁，分分钟三星和海力士就挂了。因为芯片行业更类似一个全球协作，就是谁家的 EDA 软件，那谁家擅长做光刻机，那光刻机里面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光源，然后它的镜头，那镜头可能日本德国擅长做，光源可能是意大利和德国日本，反正它是有很多全球分工。然后再往下你到制备过程中谁家的这个晶圆，然后晶圆上面你光刻时候要用这个光刻胶，还有这个 mask 的这些材料，它都是在这些国家当中分配的，就没有一个国家说我可以顶天立地从头发丝到脚后跟我全都给你搞出来，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之前有些人跟我们抬杠，就说中国能造出原子弹，但为什么中国造不出光刻机，实际上这就恰好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你造原子弹你就造几颗，或者说就说你是有限的，而且这个东西你就丢出去你就丢了。光刻机它是一个要重复再利用，它是一个商业化产品，商业化产品就好像我买一个生产力工具，它不能每天都出错啊对吧。其次你一个商业化产品它非常非常的贵，非常非常的就难以算成本，它也没有必要用。话讲回来，当年美国人在阿波罗登月的时候对吧，19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芯片跟现在任何一个 iPhone 比， iPhone 都相当于说它就吊打他全家， iPhone 相当于说当时美国的超算了已经，但是这并不影响当时60、70年代美国人上太空。那我们有的时候过分追求一个芯片的制程，说今天大家说10纳米、7纳米、8纳米对吧，3纳米、2纳米，就是我觉得连小朋友在大街上，中国的小朋友都会说你这芯片是几纳米制程的。但为什么要追求这个东西，是因为消费电子尤其是手机还有像这个头戴式显示器，它在不断的小型化，这个小型化对功耗对算力是有要求的。但如果我是一个比如说航空芯片、航天芯片、军用的芯片、坦克车上用的或者卫星上用的，它其实对于这个制程的要求并不是那么高。你想一个卫星打到天上打到宇宙里至少是20年的寿命，你现在回去看20年前美国人发的空间站里面用的这些芯片，其实你现在看起来感觉像面包片一样大，但它还是在那运转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思维纠正，就是说为什么有的时候就是要削尖牛角尖只追求那一点点，3纳米或者5纳米， 如果这个东西你在全世界去采购，它给你，你就当然是不用自己去做，但是你自己的本身的工业体系够完备，能满足我们的国防航天这些用就可以了。有些东西真的是没有必要在那跟别人较劲。
对，大威说这点很好，就其实也是就区分出来，像车规级的这种芯片和现在我们用的这个手机的消费级这些芯片，其实差别是非常大的嘛。刚才大卫提到一点，就是说它这个车规级的这种制程的要求就不会像消费级这么严格，你不需要那么精细的三纳米、五纳米的这种芯片。但与此同时呢，车规级又有它的这种要求，就比如说它这个芯片的这个温度就是在负40度到125度，但其实消费级的话只是在0到70度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它需要就是这种抗冲击啊、震动啊，然后还有包括它这个使用寿命要求都会更高一些，就比如说寿命要20年，但是消费级的就3到5年就行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看有个美国制定汽车电子标准，其实是把这个汽车芯片的这个要求由高到低有一个排序，那总共是分成5级，那最高的要求其实是动力安全系统，然后其次呢是车身控制系统，然后呢是行驶控制系统，然后最后两点呢才是通信系统还有娱乐系统。那最后两点呢，也就是我们这个像平时用的手机会比较强调的，但是对于车的这个芯片来说，它都是那种相当于比较低级的这种芯片要求。
对，你看，就是拿电动车举例子，特斯拉有的时候我开的时候它那个车机就黑屏了，但是它的充电部分就 BMS 那个地方是绝对没有出现过问题的。我有时候开的车它这个车机黑屏了，我刚开始还觉得挺恐怖的，这车怎么就黑屏了，但是它不影响我开啊，对吧？然后靠路边两个手摁住那两个圆球，一会儿把它 reboot 一下它又好了。但是它的就是说车身行驶系统这个芯片还是很稳定的。
嗯，不过有一说一啊，我作为特斯拉车主，它那个充电就是它充的时候像大卫说的不会出现那些黑屏，但是有其他问题，就比如说它那个超充的硬件东西它经常卡的不到位的话你就充不上，所以没有芯片问题，倒是别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小问题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就是我的那个特斯拉的 Model S 是美国产的嘛，然后呢我配的是中国的这个特斯拉的加充桩，结果呢就是我之前设定是所有的特斯拉都能充，但是呢就经常出现这个美国版本的特斯拉 Model S 就充不上的情况。所以呢，虽然它没有像那个大卫说的芯片这些问题，但是有一些其他的乱七八糟问题。然后今天我们只是在这个大面上跟大家讲了一下这个芯片目前什么情况，包括这些热点新闻。然后之后呢，如果大家想对于芯片有哪些深入的问题想要了解的，都可以给我们评论留言。然后我们也会请相应的嘉宾来做客我们大小马聊科技的节目。
对，我们想把芯片里面从光刻到专属芯片到通用芯片，就是这里的垂类，我们可以找不同的朋友咱们单聊。
然后我也很想有一期可以重点聊聊苏妈，她真的太传奇了。
对，
华人之光。
最后我还想送给大家一句话，这个也是黄仁勋在之前演讲的时候提到的，他就说不论是为了食物而奔跑，或不被他人当作食物而奔跑，你往往无法知道自己正处在哪一种情况，但无论如何都要保持奔跑。其实就是说让你要一直的成长嘛。而且他在这个演讲 PPT 以后也放出来，其实 AI 它确实是在成长的非常的早期嘛。啊，而且黄仁勋强调的这个奔跑，我感觉和我最近要做一集视频理想汽车他强调的那个成长还是很类似的这个概念。然后还有就是最近我发现有个巧合，就是雷军不是也做了个演讲嘛，也是特别强调这个成长的概念，他这个主题都是成长，所以你看大佬们都是催促你要不奔跑要不成长啊，所以我们也得支棱起来。
然后最后的最后我还想送大家一个苏妈在哈佛的演讲的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他说呢，硅谷当时有个问题，懂技术的都在打工，只会瞎逼逼的都在决策或者投资。所以他说，我的人生目标之一就是绝不给那些瞎逼逼的在做决策的人打工。
好厉害哦，好喜欢这句话啊。
那过两天打工人都造反了。
你还想听我们大小马聊什么科技主题呢？欢迎给我们评论留言，顺便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Oh my life is changing every day